八点开始了，那
八点开始啊，好，
同学来一个正式的开始预告吧。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礼拜来看我们的直播啊，上个礼拜就你也别管我们为啥没直播，反正我们就没直播，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嘿嘿。哎，
真是以观众为上帝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上个礼拜确实因为一些拍摄的特殊情况，我们没播，因为上个礼拜条件不允许。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还是正常直播，好吧？
嗯。
那我是凯伦。
哎，我是庞林，
我是森森。
那我们就开始本周的正式直播，好吧？
嗯。
本周的新闻还是非常丰富，怎么切 PPT 的人一个都不在了？我去切，好吧？本周的新闻还是非常丰富。第一个新闻呢，来自我们的科技赛，不，这个礼拜新闻多啊，大家多待会儿。这个礼拜呢，因为欠了大家一个礼拜的新闻，我又往前追了一个礼拜，好吧？本周第一条新闻呢，来自于苹果的一个，就是算是预告吧。苹果呢，终于说要把他们的拳头级产品 AirPods Pro 终于要更新了，咱们准备好膜了壳了吗，彭总？
这还有俩月时间。
那还有是吧？还有、哎，这个 AirPods 2疑似曝光了，这个新功能呢有一些，就比较大亮点的就是外观依然没有更新，是吧？还据说呢还长成那个模样，
多好啊！
然后呢要加入这个，升级版的 H 级芯片，这个芯片反正也是现在苹果很好的一个。这个新芯片呢带来一系列新功能，比如说更高集成度，就是说音腔体积更小，然后有更好的续航，然后支持自适应的主动降噪，就是它会监测你的环境声音，然后调节降噪等级。然后呢还会有这个盒呢会有一个新的更新，这盒上呢会加入一个小小的扬声器，然后给你那个 Find My 做一个准备。此外呢据说啊还要加入这个心率检测和助听器功能，然后要用 Type-C 了。就尤其是这个心率检测听起来还是。
不可能用 Type-C。不可能。
为什么呢
就是不可能。
是吗？
嗯。
要用了你怎么着，
用了怎么着都行好吧。
哦，不是半入耳啊，还是依然是全封闭的入耳式结构，因为要加降噪嘛，降噪还是一个 AirPods Pro 区分和 AirPods普通产品线做一个重要区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各位觉得这个预测靠谱吗？就是你们觉得哪些功能靠谱，或者说你们对新的 AirPods Pro， 你们觉得这个产品已经推出了快三年了吧？
19年
，你们觉得这个产品还有哪些需要更新的地方，还有哪些不足呢？你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你们都是 AirPods 的用户。
嗯。其实刚才那些预测除了那个 Type-C 啊，我觉得都差不多，基本上是靠谱的。然后
郭老师都发话了，我们还敢说不靠谱吗？
是，但是感觉郭老师他一半真话一半假话总是。
他买了哪家的股票？
他都买了，对冲是吧？
天风国际的建仓都建了哪些？
对，然后你说功能其实有一些端倪在 AirPods 那个 Max 上已经看见了，因为测试版的那个 AirPods Max 它最近加了那个支持那个 LC3 音频的那个编码格式，然后这个格式其实就是相当于 SBC 的升级，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怎么讲呢，叫格式吧，就是它虽然没有 LDAC 或者是 HDC 那种所谓的什么叫无损级别，但是呢它的带宽也确实是比 SBC 那个强多了，而且它开放了，苹果其实用协议的时候很多都是走开放型，比如说它充电就走的 PD，然后它音频加入 LC3， 其实也是。
那它为啥不用 Type-C 呢？ Type-C 也是开放的协议啊。
Lightning 也是开放的协议啊，你交钱就开放了。
对，是这样的吗？
Type-C 就不交钱了吗？是吧？
Type-C 得交，放心吧。
然后呢，它支持 LC3 之后，带宽能提升，比 AAC 或者是比它原来那个 SBC 能强不少。对，然后但是它，你说那个支持无损，我觉得苹果还是不会给的，就是它。这个听感无损和真正的实际无损，这还是挺那啥的，不同人其实听出来都不一样，反正我是真听不出来 LDAC 和 AAC 有多大区别。
而且在目前的这个蓝牙技术上来说的话，搞那么高的码率代价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信号不太好的这种风险。
对，就是你增大码率的代价一定是，就同样的情况下一定是增加延迟，但这其实苹果 AirPods 延迟控制的非常好了，我已经感觉是。
好吧，我不满意啊，音游玩家不满意。
音游当然可能，你说打游戏肯定是不行了。我就说正常看电影，不像以前那种老的蓝牙耳机是吧？有明显的滞后，那个就算了。
主要是苹果在这个软件方面，对于那个视频给到的那个延迟，配合耳机来说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对，
这个我其实更关心的是，它把 H1 升级成 H2 以后， 尤其是对智能降噪这块的一个提升，对吧？
嗯，
因为降噪这块一直是 AirPods Pro 最大最大的一个卖点，然后当年也是让我最为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评测我做的嘛，整个这么小的一个体积之内就能实现一个比当时对吧 Bose 还要好的一个降噪效果，当时那个智能化的 H1 芯片肯定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如果说真的在计算能力，在这个对吧实时这个计算上再进一步再提升个几倍，来一个 HR， 哎，真的指不定会在整个这个智能降噪对吧 HRTF 这样的一个头耳模型上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甚至说是超越了我们对现在市面上所有降噪耳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效果，可能达到另外一种境界了。我觉得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要不然的话你穿 HR 干嘛呢？
对，其实这个看竞品就是已经有一点端，就是比如说索尼的那个耳机，它其实是支持一个类似于它帮你 AI 分析你当前是不是在说话，然后自动给你开通透模式。其实这个虽然索尼做的实际效果没那么好，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延迟，
但思路是有意思的。
对，思路大概是 AirPods， 苹果也一定是往这方面做的，而且 HR 有可能是它增加了新的 AI 的计算能力，就是不用很强，只要它有略微的 AI， 它能慢慢升级，有分析能力，然后它的那个传感器精度增加，其实是可以根据你的说话或者是朝向或者是各种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在需要给你自动开一个通透模式。这个苹果我觉得应该做起来应该还不是那么难的。对
对，好，这个大家我估计大家都会认为这个 AirPods Pro 应该是苹果这近三年来发布的这个性价比算是最高的一个产品，对吧？大家应用起来也是最爽的一个，估计很多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人手一个了，这个我也是这么多年离不开的一个好产品。现在时间也到了，对吧？正好三年了，然后这些地方又是希望苹果再把自己的这个对吧这个本事技术拿出来秀一下的这个时候了，也希望在 AirPods 这个二当中吧，我们看到更好的一个降噪效果，更好的一个空间音频。
啊，你们对苹果这个耳机的更新就只限于这点要求了吗？就更新个好点降噪，更新个好点空间就完事了？
它不需要什么，因为哪怕它不进行这些更新，AirPods Pro 放到今天竞争力也是十分足的。
其实郭老师也还预测了关于那个心率检测，但是在耳朵这块做心率检测会比在手上做更准吗？
我觉得这个就跟某些厂家出耳机检测体温一个道理，就是为了加的功能而加功能。
另外一个助听器的功能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一带通透模式你就知道了，助听器这个模式肯定是很容易就加的，对吧？
对，
附带的都会有的。但是呢正好我们家人有这个耳朵不太好的人，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功能。但是客观来讲的话，这个并不是这个手机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卖点之一。
对，如果它真当助听器的话，所以我不太了解。但是以 AirPods 一代的那个续航能力来讲，其实它作为助听器挺麻烦的，一天一充，你要是一直带着的话，
对，
那肯定是一天一充了。所以
它一天用不了，这 AirPods 正常降噪四个小时的单耳，
它不开降噪，
而且它的那个助听器啊，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正常人和人交流这个助听，它是通过手机采集的声音，对吧？也就是说，你需要把手机端在这个跟你交流的人面前，然后你才能起到
酷炫。
这个
准确来说不应该叫助听器，对吧？因为放大器啊。
对，其实对于听障人士来说的话，他们传统的助听器的话是没有那个麦克风采集端，就是直接从耳朵或者身体上挂着小盒子上来走的。这样的话就导致噪声可能会有一些大，但是如果你能真把那麦克风给那个说话的人，这是一种使用方式，这是一种新的使用方式。
然后就是最核心的，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智能降噪，再加上这个刚才对出的支持新标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佩戴舒适感啊，再稍微再加强一点。就是
现在不舒服吗
？AirPods Pro 还是有一点不是特别舒服。这个我相信苹果是一个在技术和这个人性化舒适性上是同等对待的一个厂商，对吧？从最开始吹风机似的那种形态。倒是这种 AirPods Pro 用一种这个叫什么，用一种这个这开口来减耳压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些想法了，但是还不够，对吧？希望能在 AirPods 2当中呢，能够让我们的佩戴体验能够再 再轻松一点，好吧？
对，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防丢的这个功能，你们说了吗？
啊，
说了，
说了，
加那个扬声器嘛，对吧？
他只说丢盒，没说丢耳机的事儿啊。
那没办法，
耳机还是700块钱收你一个，人家只说盒的事儿了。
这个硬件也是该更新，就是因为之前的查找耳机是可以查找，但是得等一分钟，那个耳机得一分钟发一回心跳，得等那一分钟的时间。以后我估计能做到，就实时的就能连上就能查找。
对，
就是盒里也再给你塞个 H1。耳机里放两盒里再放一个是吧？
那不至于 H1 了，就是它会给你做一个
改变。
对，
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新 AirPods 还是很期待是吧？三年不更新还是市面，现在 H1 是不是还是智能耳机里这个性能最强的芯片？高通那个应该比不过。
怎么讲呢？就是苹果它不公开 H1 的性能，但是我们只能说推测 H1 的大概性能。当时是大概是跟 iPhone 4 Cortex A8 架构差不多的一个算力，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索尼它的耳机用的是洛达的，那洛达是吧？也有山寨品牌在用，这个东西还是取决于这厂商最后调教能力。对，你不能说我用了一个高通的那就一定好，那不一定，
对
吧？这也分调教。
哎，弹幕朋友们对这个新 AirPods， 就是你们觉得，假如 AirPods Pro 更新，你们觉得想看点啥？刚才有个朋友说想把耳机仓做小点，然后续航做强一点，别加那些花里胡哨的。
又做小，续航又强，
对啊，就
有点难啊，对吧？这个，但我
说 H 芯片要加量集成度嘛，
是，但是
它那个也有限嘛，
对，
你拆开就会发现它那个空间，那对吧？大头还是在腔体和电池上，那个真正留给芯片的地方本来就不大，
对，我觉得发声单元会变大一点，我是觉得
希望是这样。
哎呀，苹果不说也是不调好不发布，你们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是吧？是对标苹果那家说不调好不发布。
哎，一问徐说这个希望能够提升 AirPods 语音的品质，
啊，这个语音品质是历史遗留问题 ，A to D P 吧？
啊，
对
对
对，
蓝牙协议的问题。
对对对，这是蓝牙的问题，不是 AirPods 的问题。
你都用 H1 了，不能搞一个私有的语音传输协议吗？
这是在分裂蓝牙。
想走
DS
就得低码率，就是我不点的声音，
对，
打电话是吧？想要高音质就得高延迟，就不适合打电话。
对。
都蓝牙5.2了，还这点屁事儿，他妈的！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应该有的，对吧？万一实现了呢？这个还是希望它有吧，算是一个没有正常，对吧？有个惊喜。
哎，这位朋友说想加个 LED 彩灯，你用过华强，你用过华强北的版本吗？华强北的版本是带灯的。我之前我们公司有一个贼酷炫，
就是什么随着那个你听的音乐的类型不一样，
不知道，反正它有灯在。
音乐律动是吧？
就是你那个盒，它盒上没灯，耳机上有灯，你把盒一打开，哗，灯直接晃你眼，倍儿帅，我天！
不是华强北，还有那 AirPods 盒上带屏幕的。
哎呀，万物皆可带屏幕的。
加根线儿，
这个
有第三方配件，华强北有。
苹果还是给华强北留条活路吧，这个就别把这个事儿给干了。
行吧，那
加根线防丢，哎，好像啊，对吧？
这华强北
有没有可能出一个有线的耳机，对吧？直接插在手机上，这样可以防丢的。
AirPods Pro 是吧
？BOSS QC130 是吧？
对对对，
好想法啊，
文艺复兴是吧？
行，那咱看看下一个关于苹果的新闻吧。你关
咱还是说哪个
苹果是吧？你光
着急讲哪个吧？苹果吧。
你别光说好，你说点坏的是吧？这个最近呢 ，M2 版本的 Mac Pro 就是我心中最好的 MacBook Pro 是 MacBook 是吧？现在最好的 MacBook 产品线终于开始发售了，但是就是一些讨厌的细心的用户们发现了，就是这个 Mac Pro 好像这次有点膈应人是吧？这个 MacBook Pro。连模具就是真的用上了传说当中库存克星，他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库存克星，反正用的是相同的模具，连模具铝标上的字儿都就是激光雷射的字儿都没改。
哎，
这个
凯伦，你这就是
这个怎么讲？这个叫环保，这也是环保的一部分，是吧？
一看凯伦，你这就不是麦克老用户了，麦克老用户就知道这事儿干了不止一回了，
是
吧？是
吧？然后。其次，因为两台机器，这应该叫两代 M1 和 M2 都这两代机器呢，因为内部结构基本一致，所以说用了新版的麦克，用了新版 M2 的同时呢，然后把那个双 128G 的哎那个啥闪存颗粒改成了单256的闪存颗粒，然后硬盘还降了点速，是吧？
对，谁说没换？这不换了吗？这不换硬盘了吗？
不是说板载内存不好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不是，他把俩改成一个了吗？这好改，把一个改成俩费劲，但是把俩改成一个简单。
有点东西是吧？感受到了苹果在这是清库存的一部分吗？
环保，
对，
是主动
环
保，
环保，
环
保，
对。森森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苹果很傲慢嘛，就是怎么讲啊？就是 M1 的时候，它刚开始，其实 M1 刚出的时候，我相信苹果自己也是，就不能说信心爆表吧，它也挺慌的，它也担心自己那个 Apple Silicon 能不能推开。
嗯。
结果可能是，当然，
挺卖太好了，超预料。
我
是
以第三方，我是以个人看，我是觉得苹果可能没预料到，确实卖这么好，比他想的还好。
嗯，
到 M2 的时候可能有点飘了，就有点真有点飘了，就是哎，那我们就再来一年吧，是吧？ iPhone 6那模具用了多少年，这个也来多少年，是吧？然后就来了一个，然后
祖传 SE 是吧？
对，然后呢，固态颗粒呢，这个其实整个行业规矩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固态的变得越来越差，这件事儿其实、
嗯啊、这是行业，你们行业规律是吧？
这好像看上去是这样的，
这不是第一次见。首先苹果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儿啊、就是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它的那个固态颗粒已经慢到就是连市面上普通的固态可能都打不过了、
嗯、
这个是有点过分的。
要知道苹果以前的固态颗粒
都是很好
顶尖
的
颗粒。
对对对 对, 对、嗯、因为西数它以前它也本身做固态嘛，其实它最大家也知道最开始的西数蓝盘比现在的蓝盘速度快了好多好多、
嗯、
然后慢慢越来越慢。
别问问就是掉盘是吧、
啊、对，越来越慢，这个很正常、嗯、对。
很正常。
这不正常，但是
这很
正
常，行业就是这样的，刚开始都是 SLC 的固态，后来变成了 MRC、
嗯。
对。
嗯、
这才 QLC。
这叫堆叠堆叠。
对,
对，这个东西其实对于 M1 这 Mac 的影响还是 M2 这 Mac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尤其是对那个内存比较小八个 G 的。我自己办公用的是 Mac Mini， 家里面用的也是 MacBook Pro， 就非常能感受到你开大量网页或者说什么时候内存不够用的时候，他去那个做交换 swap 的时候，
对，
这个
不行，
磁盘的性能确实影响非常大，而且又到了现在这软件这么大，内存调度这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交换会越来越频繁。
对，尤其现在
这个东西，对性能没影响，真的有影响，
尤其是现在。软件厂商为了搞通用开发，为了就是好移植、
嗯、
啊，好多用的都是 Electron， 它就是基于 Chrome 的一个、嗯、一个前端，一个 UI， 但是那个东西就那个 Chrome 大家知道，那个内存那就是有多少基本给你占多少，
小吃一些是吧？小吃。
啊、对，我今天看我 Edge 占了一个 G， 不什么一个 G， 是那个十个 G， 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
嗯。我 Chrome 常年吃个八个 G 以上的
内存。对，然后
小吃。
嗯。然后呢，他现在默认给还是八个 G 的内存，就 M2， 就我真的想，
哎呀，内存很贵的，1500块钱十六 G， 不是1500块钱八个 G。
嗯，
对，就我觉得苹果有点过于傲慢了，对于它的 M 系列。
这个追根结底，其实就总结一句话，就是我就耍流氓了，对吧？咋地？
对，不服你买 M1 Pro 的，
对
啊，
对。这个大家加上粉丝灯牌啊，有一个粉丝牌的叫做陈瓜西问，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高端系列定位的一个？
他都 Pro 了，
不会的，不会的，
他都 Pro 了，
对，
明显就是故意的。如果你把它拆开，你会发现那主板可能没换，那个内存两个颗粒换成一个，另一个地方那儿没上料。
对，而且 M2 现在更大的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M2 和 M1 它俩是本质上是同一个制程，
嗯，
但是呢它在同一个制程下它堆料了，那就导致它的发热其实是更大的了，尤其是 GPU 其实这回提升看起来是挺大的，就导致什么呢，就是现在M2 的模具很多已经压不住 M2 本身了，就当时 M1 的功耗可能大家还能接受，但是 M2
这个版本的 Pro 卡了一个风扇我记得，
对，就是还有被动散热的 M2 呢，
啊对啊，那边还有 Air
已经不足以支持 M2 满血释放了，就它的那个散热能力，所以今年的这个 M2 就跟咱当时预期的就那啥，如果是做成这样的 M2 真的就不是特别推荐了，还是等新的东西吧。
啊，行吧，希望苹果是吧，你叫啥，勿谓言之不欲也是吧，想想自己每天都在干些什么是吧。
嗯，
那来聊聊下一个新闻吧。彭总最近又做梦了是吧，彭总梦见小米的新，梦到了小米新品的一些，反正彭总仙儿都跟你说啥了，我们也不知道你梦见啥了，你也没跟我们说你梦着啥了吗，彭总
是不是谁签保密协议谁才能做梦呢，
不知道我们没签保密协议，
反正我们没梦着，
但是我们
确实
我们没梦着，你看你梦不梦着，
没有资格做梦是吧。
啊，对，小米官宣了小米 12S 系列将会在7月4号、
嗯、
也就是下周一发布、
嗯、
目前看到是将会有三台小米的新手机、
嗯、
包括一台 看起来非常带劲的小米十二 Ultra、小米十二 S Ultra 这样的一个产品，以及一台小米十二 S 小平板是吧？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手机，以及一款
12S Pro
是吗？我不知道。
对，就这三款
啊，
人家官方说了。
好吧，你确定啊？
我确定。
说话都小一点。
我确定。
然后呢？
我猜了。
新的小米手环七。以及好像我今儿我看啊，对，小米笔记本用了一个大的压感的触板，
对 OLED。
我看今儿晚上雷总还说有一个新的路由器，
哎，对，
这样的几款新的产品，彭总你都梦见啥了？
首先我是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对下周一的这个发布会预期啊是一个产品发布会，因为从内部来看的话，他们其实的安排的内容更多的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个自己的影像战略的一个升级会，就相当于。会把莱卡请过来，或者说是内部的人去讲一讲小米这个企业对拍照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提升的。反正我个人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件事情是指导着整个产品线未来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走向和发展。当然了，确实那个森森说那个几个产品啊也是会也是就是猜测会发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听听他这个影像，我觉得这个干货有意思的地方应该是在这儿，是吧？你
雷总讲吗？
据说这个大腿是拉住了
啊，就他可以不上场了。
不过他得上
啊，就他不全上
啊，不全上。
哎呦，
不全上。
哎，那还他小米听蓝光社是吧？
哎呦，就雷总就先介绍一段，然后请个打卡过来。你
不是
来
雷军，你现在不是雷叫雷军不礼貌。雷总，你现在在看我们直播刷礼物好吧？这么大财主，别就不看是吧？
小雷是吧？
你听我们的直播，你总得掏点成本对吧？
对，但是就是说以我现在的了解情况来看的话，我是对这次的影像方面的战略升级，我是觉得挺不错的一件事情，也挺认可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到时候大家听吧，好吧？就是他们会对这个手机拍照会提出一个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和一个新的方向。
雷总会问大家对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
我求大家千万不要，就是你怎么认为？对，你怎么认为你就怎么说。
没啥好说，
而且这个想法和方向也是比较切中我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希望的一个走法，对吧？无非就是后续怎么能够坚持一下，是吧？怎么能够坚持一下？今天好像我看他又预热这叫什么双叫什么莱卡双色什么叫什么双
模式
双色模式，
对
吧？
对
啊，这件事就是很傻的一件事情，就是你
不强势，
对，你就一个色彩模式就完了，对吧？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你就给出来就完了。
美名其曰给用户不同的选择，
你不要再就是说觉得自己走得太激进，又担心这个自己的用户可能跟不上，不太认可，又拿出另外一个。
没有，他们有些方面坚持的很好啊。
什么呀？
比如
游戏降分辨率啊。就现在你能买到小米手机默认都是降分辨率，
那说不定这三台出了之后就不降了呢。
那只能说今年上半年买小米十二 Pro 的和小米十二的都是傻子，就跟罗老师当年跟台上说的一样，是吧？买这帮是吧？
就是总之就是我用一句话来大概形容一下这个感觉，就是之前的小米永远是说拿出所有硬件当中各个方面都是顶级的规格，然后告诉你一个很便宜的售价。然后呢就相当于就是对吧，把衣服脱了，然后你看我已经全都给你了，我已经很牛逼了，这种硬件的参数我卖只卖这个价格的话你还要怎么样。其实这才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小米，这次呢可能下周一的这个形象是跟这个形象不是特别一样。
没有啊，
而是说
上次那个折叠屏的时候不也不是这样的吗？
啊，
折叠屏不也挺强势的吗？我记得
那强吗？
没有是吧？
对，这一次就是啥了？这一次就是说，真的跟大家去聊聊自己对影像的理解，对吧？对于美是如何去解读的？对于大家这个拍照
他的理解还是莱卡的理解？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问的也不该问的。
好呀，他们已经升华成一种理解了，
啊，就达成共识了。
双方达成共识了。就是，
上课这么有用吗？
啊，对，就是这个。已经达成灵魂的共识了，就是小米跟莱卡已经对于未来的这个五年的一个相机的走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了，对吧？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哎，我有问题。哎，张老师，你作为职业摄影师，你觉得莱卡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说他对色彩是怎么样理解的？
我不知道。
这个
不是所有职业摄影师都买得起是吧？
这个给他预告一下吧，我们应该是在发布会之后会有评测的，对吧？
嗯、
这个也是我挺认真去做的一个评测，希望大家捧捧场，好吧？
捧捧场，
下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评测。
哎，那
这个应该是
能按时出吗？我替大家问一句，能按时出吗？
非常能够按时出，只不过我们没有说时间是什么时候，对吧？
反正今天是小米历6月31号，对对对，
离7月4号还有几天是吧？
对对对
对，没说是几天是吧？
啊，对对，
这个这个加个饼问可以透露一些吗？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可以问问题。
对，
是吧？你
这个问题不能暴露。
对，你说能不能透露？那肯定是不能透露的。
对，
但是你要问的问题再具体一点，对吧？大家可以看我这左眼还是右眼，眨眼，用这种方式吧。
呼吸了吗？看不
懂。那个印度是摇头是吧？晃下巴那个。
对，周二出片嘛，周二出片。
嗯，哎，没说是哪周二是吧？这都跟小米电视学的。
哦，提这个就是我今天女朋友还跟我说，
嗯，
我说小米这个坏蛋是吧？说好的6月底更新不更新？
嗯，
我对象反过来一句，你们不也老说周二出片吗？我当时我们，我的
不要在观众面前说这些，公司内部说可以，不要在观众面前传达这些有的没的，真的。
自己家人已经不信任我了，我当时就哎呀，真是百口莫辩。
哎，
会有 MIUI 14吗？应该会有吧。
这个对，MIUI 14的什么小米内部
展
开 Mix Four 的这个，咱们新闻聊完了以后，大家这个敞开聊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去那个
okay,
去好好去聊。
还是金凡吗？
金凡现在是大官，
是吧？
请不起。
这地位已经跟 Craig 差不多了。
对对对，小米首席什么系统设计师是吧？
那你电视那事儿还应该找他是吧
？Greg 费德里希。
行吧，那。小雅，小米，那
热吗？热吗？
热呀，安卓都热，都热。嗯，我三星也
热。
热
吗？
这你看我们8 Plus 那期视频，你应该有个大概的数，对的。
嗯，那个，
对，
来，彭总，
应该明天会有一些这个数据出来，大家可以知道。
他不是用了新的散热系统吗？那个什么D类是还是什么那个？
嗯，
微博上说那个，我都记不住那些词儿，很奇怪，听起来都。
会不会有之前的强迫散热专利？没有。
哎，对，他不是说有一个那个环形散热吗？这次环了吗？
嗯，
他还说有 Mix Alpha。
别，咱别这样。就是说那个过于创新，还需要在成熟成熟，好吧？或者说是这次还没有必要让他出马。怎么样的说法能够婉转一点？
就是准备给8 Plus 那些在8 Plus 加上用不上了，
就这么说吧，今年给你上了，明年850热得够呛怎么办？压不住了。
哎呀，关于其他产品的手环或者什么，你们知道也有的没？电脑、手环、路由器、汽车。
汽车雷总说了，说先别问车，就我们先专心手机。
嗯，
他自己说的啊。
啊，
嗯。对，然后路由器
熟呢。
对，然后路由器我也是道听途说啊，看别的媒体老师是吧？嗯，他们拿着了，然后他们漏了点信息，就是是一个介于现在小米最高端那个 HR9000 和 HR3600 之间的一个产品，大概是6000或者是5400什么之类的，但是用的是新方案，估计 2.5G 网口，这个是配齐了，但是有几个不知道。然后呢，长得是特别好看，就会说对，
这路由器呢好看成啥样我不理解。
反正说是长得还可以。
莫奈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吧？
梵高、星月夜、呐喊啊，怎么 WiFi 又断连了？
嗯，然后功能的话就不知道，这个还是到时候看具体参数了。然后手环的话，
嗯，
官方已经出了嘛，就是啊，那个手
大号手表。
对，大号手不对，
小号手表
，小米 Watch 是吧？我已经停止更新了。
哎，说了一个好像听过，好像之前听过的产品是吧？
已经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它做成手表和手环。他这回叫手表多好，叫一个什么小米手表 Light。
不是说不让说大号手表是大号手环这事儿吗？这话最早谁说来的？
不，这他们小米手表一代已经
不是安卓 Wear 吗？不是？
那这不行，你忘了吗？为了连接一个小米手表，你得装仨应用。
啊！
对对对对，
小米穿戴、小米健康还有啥来的是吧？
还有个安卓 Wear 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有人问小米路由器烧 WiFi 吗？ 是吧？
小米路由器烧 WiFi， 但它有线呢，对吧？不像小米手机 USB 2.0， 它装不了千兆网卡。
那就是呐喊了，是吧？我 WiFi 的是吧？这种感觉是吧？
喊不出来，
差点意思。
哎哎，有人问，Mr. 平还说，彭总 12S 第一时间入手不？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
对，
这个都是等。最终雷总最后敲定这个最终的售价到
1999干红米嘛，
连夜说服高管是吧？连夜说服高管，
这个
连夜说服金凡是吧？
确实太
厉害了，第一秒就给你改是吧？
对，
哎，那个词儿咋说的来的？那个叫什么波澜壮阔，还是就今年春天的发布会那个词儿咋说来的？
反正差不多，
对对对
对
对
对，差不多
那词儿，我记得我录屏了，我的语音上应该有，准备直播，等过两天开发布会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大家乐一乐，好吧？
对，反正雷总说了，不挑好不发布。是吧？
不挑好发布，那发布要延期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啊，
不，他没说调好是啥样
啊，
对吧？你的好跟我的好未必一样。
行行行，行吧。发布会直播不直播了吧？你们想看什么吗？我跟森森坐着讲相声，很可怕的。到时候以后没合作了，很可怕的。但是现在就已经没合作了，以后更没合作了。
就是我觉得发布会大家还是应该去看看直播。
对，
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滤镜，对吧？这个，这咋说呢？
刘世民说吧，你这话听着就需要很多话去给这话解释。
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徕卡过了以后，对吧？可能会跟以前那些做法差不多，给一套滤镜，其实不是这样的。
啊，以前是给一套滤镜。
啊不能怎么说，帮我圆一下。
看小米怎么说。
对，所以大家这个下周一发布会，听听他去怎么讲的。
啊，这个说了给两套。
啊，
这个叫这个。
明天来。
我来回事，朋友，你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彭总，你看你微信亮不亮吧？我是微信还在这还冷清一些。
这个符合 Apple 这个主编不是这叫什么主笔标准的人越来越多了啊！不能这样。
这什么样的观众？什么样的负责 CEO 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是吧？就很奇怪，就还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好吧，那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感觉这个话题再聊下去就要出事了。我们聊一聊下一个新闻，好吧？下一个新闻我看你们能聊出什么事儿来。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广电的 5G 上线了。广电的 5G， 你把后面新闻全暴露了。广电的 5G 正式上线了，然后推出了这个，就我就知道这个直播间或者这个屋里很多人对这个号段很感兴趣，是吧？192的号段，啊，192.168.1.1或者什么，就
其实我当天看了
啊，
就当天开放选号码的时候，我就点进去了。那时候广电的官网已经崩了，
叫什么19201。19201680101是吧？
不是19216801001或者少一位嘛？
对，
但是19216801是浙江的号段，是杭州号段，应该是啊。
嗯，
对。然后
这个号都有人抢，我天！
啊，多意思啊！你非想要一个？
全世界就这一个号啊！这多好的一个号
是吧？
嗯，你不想要一个吗？这听着非常网管是吧？
对对对，
谁不想要一个网管的后端？
以后打这个电话给我说，是吧？你这是本地网吗？
人账号密码 ADMN 是吧？然后这个这个号段是广电新建的 5G 基站吗？还是
首先中国广电这个公司，大家应该听过，就是咱们的广电总局的那个电视盒子，它是搞这个的。然后呢，广电它本身一直都是一个有通信业务的一个厂商，不是今天才有的，就是它有移动宽带，不有那个固定宽带，就是我小时候我同学家里都用的就是广电宽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速度也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太大槽点，只是它
不是主要网。
对
啊，
中国广电的主心不在这上，它主要是靠那个电视这个挣钱。然后呢，这回
现在电视不挣钱了是吧？
对，然后这回就是刚给它，就是国家刚下了个政策，给中国广电发了一个牌照。就可以运行那个移动网络了。这个，大家可能在就是他刚上线的一个公司，哪谁给他建基站，谁给他信号是吧？就哪能覆盖了啊？其实这个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基站都是通用的，就是共用的，就是叫一个中国铁塔的一个公司啊，是2014年吧，我记得成立的。这个成立我不知道让不让讲，反正就是当时。因为在这个公司成立之前，每个公司，就比如说联通、移动、电信，他们自己的网络是他们自己维护、自己负责的， 啊，那就很容易遇到地方的地方，就是两个运营部门为了抢用户，互相给对方是吧？哎，你今天断不小心挖断了一个是吧？明天不小心怎么地的一个，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国家就说不能做这种恶性竞争，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一起来是吧？然后就做了一个中国铁塔公司，大家各出一份钱，然后把基站就合资众筹起来，然后给全国用。然后呢，广电呢也就是吃上这个福利了。所以说它的信号大概率不是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而且这回的广电5G 牌照发的是几百兆赫兹的一个频段，这个频段其实对 5G 来说比较好的一个频段，它既能兼顾信号，也能兼顾一个就是速度。但是这个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很多手机它没有推送那个运营商的那个配置文件，你就可能用不了广电的一个 5G。现在我看iPhone 是不是第一时间支持的，然后国产手机旗舰机大部分都是第一时间支持的。
啊，这个还跟机型有关系吗？
对，它因为有个运营商的那个配置文件的事儿。
不知道中国广电是谁呀，啊，对吧？
对你这信号发过来，我不知道是谁，对它需要一个更新，所以没什么太问题。对，
这个我听说是4G 网是租移动的，然后5G 网是在自己运营的，然后。而且也是跟国家电网一起做的嘛。我当时觉得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事，就是说，估计是广电嘛，广电拥有咱们中国最大的这个内容库，对吧？这个广播电视总局嘛，对吧？这个内容都归他管。然后可能看人家这个移动搞那个咪咕视频，可能是做挺好的，
各种 IPTV 是吧？
哎，慢慢，可能有些人开始习惯在这个移动网上，对吧？移动网络上看这个视频咪咕啊，什么直播什么之类的。啊，可能广电觉得啊，这事儿不能对吧？让移动的也做了，自己要把控内容和这个流量端，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选这个东西的话，也担心未来的资费的话，我觉得资费谁贵谁便宜真的说不好。但我觉得如果要看广电内容的话，会不会这个对吧？广电这个号可能优惠力度、资费可能会就免流量啊什么之类的会更强一点吧？也许是这样。
那新的出来肯定得抢一波用户，对
吧？对，但是广电的问题是它的线下就是那个门店跟联通、移动、电信比，那真是少太多太多了。
对，
因为现在的运营商其实他们的盈利不能说盈利模式，就是套餐模式，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我卖你一个手机套餐就完事了，他现在是搞融合，就是宽带、家庭各种的服务，还有手机服务，他给你整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合适的套餐。那广电的问题呢，就是你怎么去说服一些不是我们这种天天关心对这事关心的一个公司，让他们去换新的套餐。因为现在广电其实它的本身业务就是它的广播电视盒子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IPTV 反正我认识的家庭现在基本上装 IPTV 就人手一个嘛，反正公司反正那个运营商送，真正用广电的那个盒子的反而越来越少了。所以广电可能是吧继刚才说一下。
哎，这个对金哥哥说多一个竞争挺好的，我倒并不觉得，反正这四家全都是对吧？
想
一个方法一个套路。
你可以下一个彭总，你可以下一个吧，彭总卖逼一下，谢谢。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烦这个骚扰电话和这个垃圾短信的，就这件事情的话，真的得从根儿这块开始治理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在继续这个个人信息这个
无限暴露，
对无限暴露被这个不停的叫什么？就是骚扰电话来的话，这个号亮号不亮号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有
亮号更危险，更容易被盯上。那你是用这
个
用户啊？
我经常问那个打我骚扰电话，我这号是咋知道的？随号段拨打的。来，我这号还挺顺的，我靠。
进这个公司5年以前，我就知道公司手机号了。
所以公众人物是吧？
所以你说多一个竞争是挺好的，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的竞争，对吧？
对，其实电信的现在很多官网上的套餐其实已经很贵了，你去当地的运营商去问，其实有好多合适特别合适的套餐。然后
自己看弹幕啊，我们不管弹幕的事。
哎，好，基本还是北联通南电信的一个就是，然后移
动这是网的一个状态，
对，
信号也是吗？
信号的话，说实话
差不多，
就是大家，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任何已经入网的手机，经过国家批准的，已经从工信部入网的手机，你信号不好，第一时间怪的不是手机，是运营商的事儿，是运营商，对，运营商没给你部署好，那这不是手机的问题，你已经过了这个入网许可，说明已经经过国家的 叫检查，
最低要符合国家的最低标准，
对对对对对、
嗯、
剩下你要求的应该是运营商的事。而且现在很多情况就是比如说咱们就上周去的地方是吧，就是明明有信号，信号其实有，但是它基站承载能力、
上个礼拜没去
啊，上上个礼拜是吧、
嗯、没有没去
啊，反正就是你经常能遇到
嘛，
对对，比如就地铁啊或者是密集的场景，就是明明有信号，但是它基站负载太多了，它已经跑不了速度了。
对，
对
对，如果打电话投诉运营商的话，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东西
跟你说，
对，其实你可以看它的信号好不好，看哪个公司钱最多，你就知道了。基本上，
对、
嗯、
对，
钱最多的公司信号应该是最好的，
对，
没错吧？
其实咱国家的信号跟老美他们比，起码真是
好太多了，
好太多太
好啊，哪儿都有信号。
对啊，对的、
不像你要像去老美，你说去什么国家公园，你玩一天，那等着吧，进去就无缝。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星链比我们需求大大的多的多。
嗯、
对，
行吧，那咱聊下一个新闻。
哎，行，下一个新闻，
我们的老朋友发哥，
天玑九千 Plus 是吧？他也 Plus，、
啊、
你们的老朋友，你跟他不是朋友。
哎，关键哎，怎么回事？这句话听着。阿发是吧，在6月22号推出了新的天玑九千加的芯片组，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观潮版本。
不用看上
它就是
就是
25194纳米工艺，然后这是谁家4纳米啊？
当然是台积电了
啊，那还挺厉害的啊。 CPU 性能提升 5%，GPU 性能提升 10%， 这个其实还是就是大核的性能稍微提了一点点，3.05G 提升了 3.02， 升了0.15G， 大概就拿这个顶的这个10%、5%的 CPU 提升吧。
对，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天玑九千本身就是四纳米的第一批用户嘛。
嗯、
然后，这个生产这个芯片其实跟做饭有一点像，就是。你这个
有那么简单吗？
就不是，就有一个逻辑很像，就是你工厂啊，这个设备啊，运营维护啊，或者是人员啊，就是玩熟了之后，
嗯、
玩熟了套路之后，它良品率自然就上去了，就磨合的已经比较好了，所以到年终的时候，
嗯、
或者是到一定期限的时候，它就会做一个，哎，反正我这手也好了，那我干脆给它加一点频率吧，
啊、
然后就干脆就给你做一个天玑九千加了、
嗯，
而且。甚至是我看联发科官方微博已经说，就是有部分天玑九千的机型直接可以 OTA 变成天玑九千。
啊，
那你就说这个东西
合理吗？
那这没啥不合理的，就说明它俩本身
远程给你换 CPU 是吧？
对对，就 OTA、
哎、这个符合苹果的环保理念啊。
是，太符合
了。M1 能不能生成 M2 啊？
OTA
这样你的双通道的内存还保留了下来，
嗯，
然后还省了一个换模具的运费，然后还省了很多就是不必要的损耗，是吧？这样多环保啊。
对，像缓存它有提升吗？
啥都没变
啊，就是超频。
对，就是超频。然后呢，该有的都没有，就是当时他吹的那个 LPDDR5X
啊，没人用，主要也是。
对，其实上回有人看我们视频说，联发科这是 LPDDR5X， 你们为什么不标啊？
标了也没人用。
这他妈的，等8550天玑9100出来的时候，可能才产的东西，你说你现在标，那不是虚空平静，虚空嘛，是吧？
人，你为什么不标？我们支持了，你为什么不标？为什么不标？是不是对我们联发科有意见、有看法、有态度？为什么？
你有本你拿货来卖呀，你拿出东西来呀，这东西现在海力士都产不出来呢。
现在这个天玑九千 Plus 代工厂和八 Plus 千万一家了，哎，然后 GPU 它还是那个马力，人家高通那边还有
Adreno， 对，还是 Adreno， 对。
哎，它这个竞争关系会不会有一点微妙的变化呢？
嗯。只能说天玑九千的优势没那么明显，
对
对
对，都拉平了，都拉在同一水平线上，
对
对
对对。
上半年好很
多。对，其实看我们那个八 Plus 真万那期视频，可能我们比较隐晦，没太说。其实就是，如果八 Plus 真万的量产机能跟那个我们的测试机来，就是表现差不多的话，
嗯、
其实八 Plus 真万可能比天玑九千要优秀一点。这个优秀是不是在性能上，也不是在就是那个发热上，而是说它的配套。就是高通一如既往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它的摄像头 ISP
外围的一些东西，
对，然后你的软件支持，你的游戏特性
啊，
还
有一些蓝牙了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嗯、
对，还有就是核与核之间的调度等等等等，这个其实可能还是高通要更优秀一点。不过联发科今年反正追的已经挺厉害了，就还是看 明年吧，明年。
反正这个情况，这两个产品这么放在市场上，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现象，是吧？能
这个现在
拉平竞争了。
有厂商说要用吗？九千加，
都说可以 OTA 给了，就、啊、用了。
别说
别
开玩笑，事儿别
这真说 OTA 更升级。
哪个厂商说的？
不是联发科说的，不，现在的几款联发科九千的机型可以 OTA。
联发科自己说的
啊？联发科自己说的。
完了，找不动了。我要替他找不两句，有点找不动了，这有点硬，这，哎呀，那个能看到你啊，太好了，你这淋言淋语是吧？跳舞的小五郎，森森旁边小伙子谁？石老师介绍一下自己，石老师。
还需要介绍吗？多看几集啊。
那这个没什么说，下一个是不是天玑一万？是不是它也就那只东西？数不代表着什么，
对对对，
是吧？
数没有用。
9100是吧？万一我也不知道。
对。
那下一代的时候是不是就架构上该换了？
对，哎对，其实有个新闻好像没加，就是
咱可以在这儿说一下，是吧？
哪个？
那个 ARM 发布了新的
架构，
没加、
啊，
我看那个升级也不是很大呀。
啊，所以这大事儿、
啊，
什么叫
小升级？但是是大事儿。
是吧？我看也没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啊，感觉没什么热闹可以看。
这叫什么？ARM 公司的一大步，科技行业的一小步。
我想问一下，是退步还是进步？
原地踏步。对对对对。
哎
啊、那个有啥升级吗？你要不吐嘴给大家说一下，我真没讲。
就是 ARM 是吧？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
啊，
痛定思痛是吧？
在家办公是吧？
对对对，发布了新的 Cortex X3、Cortex A715和。Cortex A510，Refresh， Remake， 反正怎么叫都行。然后新的玛丽的 GPU
是暴雪式的 Remake 吗？
可能还不如
暴
雪，bug
更多是吧？
可能不如暴雪。就 Cortex X3新的一个大核啊，这个，哎，就 X1、X2寄予了多大的厚望，它 X3可能就是吧，一如既往的，
一言难尽。
对，它的整数性能提升了10%，官方说的，然后改了各种分支预测，然后各种小的一些细节。然后
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更大了，
是
对，更大了呢。然后呢，这个估计啊，就 ARM 也是自信，它官方给的 Cortex X3 的频率，官方频率是 3.3G，就到现在都没看过谁家能跑到 3.3G， 他给自己定个 3.3G、
哎。
然后呢，这个成绩大概是介于 A14 到 A15 之间，可能也就 A14。
还有两个。
就单核性能，苹果、啊、终于。没有领先那么多了
啊
对
对对，
然后呢，
跑分吗？
对对对对、
啊，
但是这个功耗可能控制的还不是特别好。然后呢 ，A715 取消了支持64位，取消了支持32位应用，就现在中核大它叫什么中核已经跑不了32位应用了，
中
核64位，
中核大核超大核大核。
对，等会儿没说完呢，A510 Remake 支持了32位应用。就是去年他不支持 remake 了之后支持了，就是把32位应用的历史重负交给了小核身上。
谢谢 ARM， 谢谢。
对，但是这个小核的性能，就 A510，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试过是吧？就是
非常带劲。
就是打原神的时候，我们把四个小核关了，对帧数没有任何影响。哪怕它8核全开的时候，小核明明是有负载的，但是我关了，它帧数
没有
变、
啊，完全没有。这尤其是可以跟游戏的优化也有关系，游戏的多核优化其实也没写好。
对对，
你把那小核关，你看淘宝还能用吗？
对，所以这 A510， 但是其实啊，就是 A510 不就 A715 不支持64位了，那不代表它不能接着用 A710。是吧、
啊、我给你俩 A715 俩 A710 是吧，
对对，这那该支持还是
支持，可是他妈拌菜呗是吧、
啊、对，所以就明年的处理器可能会有一点乱，也可能会看见就是不同厂家的策略不一样。
啥意思？想买今天下半年赶紧换了是吧，或者再忍三年，
我就说
模块化是吧，
就是明年可能安卓阵营还得踩坑。
你说的啊，到时候出了法律责任在你身上啊，
可能 probably 是吧maybe OK
是吧，
对，
那说另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事是吧、
哎、
三星宣布我们、
哎、
其实他知道是这图放的不对，应该放那个两个白就是大白人手里端芯片那个你知道吗三星宣布3纳米芯片已经开始量产了是吧、
嗯、
这个是三星计算方式的3纳米是吧，
三星人定义的3纳米，对对对对。
哎，三星那个内部反腐咋样了？
挺严的
啊、
哦。反正我看新闻说是三星 三星半导体的一个大佬被引咎辞职了，被引咎辞职了
啊，
对。
那今年这个三星这还敢用吗？
那这个三纳米怎么样了？现在是
这个三纳米比那个四纳米、五纳米这个换皮儿其实要还是要好很多的。
啊、
这个是全世界首款量产的 GAA， 谁说真三了？它只是首款量产的，
我不知道大神
GAA 的一个工艺。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图可能不太清楚，播客也不太好那啥，我大概给你描述一下，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在14纳米之前，半导体的这个晶体管它是一个平面的，对，就是然后呢到了14纳米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对分片的，是一个鳍片型的，它立起来了一点点、
嗯、
然后到了3纳米 GAA 的时候呢它就完全是一个纯 3D 的了，就不是对不是一个鳍片的。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在解决就是制程无限缩小的时候会有一个漏电的一个现象，也会有一个量子穿什么
隧穿，
对隧穿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用来避免的那个效果的。但是呢啊，三星它怎么讲呢？三星电子一直都是一个什么？
说小一点啊。
怎么讲呢？就是怎么
这个跑步挺厉害的，
就是三星电子一直在激进的技术上非常的激进
啊
啊，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怎么讲呢？就是十四纳米的时候，三星是直接就上了 FinFET 的，然后呢他没做16纳米，是直接做了14纳米。当时也知道 iPhone 6S， 然后呢当时大家也知道 6S 那两个版本就是三星的可能叫什么续航会差一点点。但是呢你拆机会发现其实三星的芯片要比台积电那个小，它是走密度路线的。密度路线是什么呢？便宜。
漏电。
没事，我们有一家厂商是可以把那个更好的给限制下来，是吧？
啊、对对对对，
跟三星拉平，是吧？
啊，对对。然后呢，然后到了七纳米的时候，七纳米当时是台积电先做了一个七纳米，然后做了一个 N 七 P， 然后做了一个 N 七加。
没事没事没事，更
好开了开了。
他在 N 七加的时候，台积电采用上 EUV， 然后呢，三星呢是七纳米的时候直接全压到 EUV 了，然后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工艺。当时三星的七纳米其实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没想的那么差。然后呢到了 GAA 时代，就是也是三星全世界第一个量产，台积电的话得二纳米的时候2024年才有可能量产。这三星在 GAA 上已经领先，那英特尔就不知道啥时候了，英特尔现在还叫啥，英特尔七十纳米的是吧，英特尔
加加了，可能是加加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三纳米呢目前来看呢它是走密，还是跟以前的套路一样走密度优先的一个套路，就是它的性能可能不如台积电的 N3， 但是呢它的密度是要比台积电的 N3 要好很多的、
嗯、
这个就什么意思，就是便宜代工、嗯、对代工，
我先吃螃蟹台积电负责优化是吧、
啊、对对对，反正我密度大，我做出来的芯片小，那我就便宜，我切的多是吧。但是说实话我要是高通我真是被三星还烫怕了，真是烫怕
了。这两年就给他，就整个国内安卓应该这下都进入三星的大全大德了，
全球安卓、
就是、
都进入三星大全大德了。
对，就是我看今天那个新闻说，三星三纳米量产的第一个客户是中国的某一个矿卡公司，
哎、
就专门做
哎这个做极限测试还挺好的，
做 ASIC 的那种的一个芯片的一个、
啊、
一个公司。对对
对，
对，
如果说你说它是以密度优先这个路线的话，那么后面的 AR 设备会不会哎优先考虑一下它？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差点地方吧。
嗯，
哎，
不一定，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大家对三星已经就是这个公司不能说这个
已经绝望了是吧？
对，就是通过近两年的产品或者是技术来看，就是三星的东西有一点点不太靠谱。
嗯、
当然了啊、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生意场上的事儿，就你只要价格厚道是吧？
就能感动人心，
对，该用还是得用是吧？我比台积电便宜一半，你用不用吧？是吧？那就是用是吧。而且三星电子本身就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给三星半，对，就是消，就是三星电子，就是三星手机，它注定有一个任务，就是消化三星半导体的产能。
嘿，
就是猎户座会毫无悬念的接着用那个。
够意思，只坑欧洲人。
对对，
只坑自己人是吧？
只坑欧洲人，
只坑欧洲和韩国人。
对对对对，够意思。
对对对对，
嗯。行吧，那刚才你看这位朋友说，那还不如台积电五纳米的吧？
那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N5P 走的是性能路线，它不走密度路线。
嗯、
就是台积电的 N3 还没有量产，而且台积电即将今年年底要量产的 N3 已经是缩水版的 N3 了。啊、但是台积电的那个 N3， 怎么讲呢，就是密度肯定是不如这个三星的，但是它的性能指数其实要强，因为看那个台积电的那个 PPT， 它的三纳米是有三个方案的，三个库的，一个是高密度库，一个是中密度库，一个是高性能库，就是给你客制化选择嘛，你需要哪个就给你
这
就做啊，对，你就做哪个，对对对。所以三星这个我是挺期待这个 GAA 到底是啥样的。也就是说下一个猎户座其实我真可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今天我还
下一个猎户座就能用三纳米吗？
因为现在量产，你像明年的猎户座不就能用上了吗？
他这个量产就上来先坑自己家人啊。
那不坑自己家人，那自己家人都不买，那还有谁买？
肯定先做动物实验是吧？
对啊，自己都不买，那怎么骗别人买
啊？
对，今天听见一个小道消息，说是台积电被一大客户砍了很多单是吧？
啊，
砍的是哪个产品线？砍的是哪个制程的也不知道，据说这有信息
吗？你们这话听着像知道谁呀、啊？
就是大客户，一般说起来大客户，他还
苹果吗？
他还能有谁呢？
三星。
啊，三星找台积电代工过分了吧？
对，这森森，你有听说这个新闻吗？
我觉得这几个大客户应该还是觉得台积电更靠谱一点。对对，他其实撤订单这个事儿，有，就是怎么讲呢？也有可能是他们放出来的烟雾弹，就是为了砍价，这个很正常，就是，
不选你了，我走了，你别拦我，我走了，我不买了，是这种感觉吗？
对，大概是这样，就是怎么讲呢？对于手机这种集成度特别高的，它对功耗特别敏感的厂商，其实他们会优先选择就是台积电这种。
不太可能不去选择台积电是吧？
对，就是
弹幕有朋友说是好像是英伟达是吧？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比如说显卡这种东西，其实它对先进工艺的制程要求没有那么高，它毕竟是一个大核心，它的散热空间是足够的。这个时候老黄那是吧，那手术刀那真是精准是吧？
而且老黄
砍纳米是吧？你砍。
对，老黄这边的架构上还真没有这么摆烂。
对
对
对，它的架构真的就是一骑绝尘，行业领先、
一代一代有一代的。
这一代不是大架构变动吧？我记得。
挺大的，
最起码比你那个什么 Cortex 是吧？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对对对对，就是下一个架构安培之后嘛，那个新架构其实，从那个计算卡的特征看出来，就是也是就是增强算力，疯狂的增强单精度，但是多精度就是科学计算就给你疯狂的砍，这就是游戏卡和专业卡越来越差别越来越大，
差异化越来越大。
对对，就走两个路线了。所以，英伟达用三星本来。英伟达的三十级显卡用的就是三星八纳米嘛，就十纳米优化过来的。但今年再用三星的产品，我也不觉得意外。本身它的架构足够优秀，而且它在整个行业里头几乎没有对手吧，可以说、几乎没有对手。所以它对制程
三星那边产能的问题又不用担心，
没人找他买，
对呀、
啊，来买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
啊，
来、
啊
啊啊啊、
买来买，
全是你的是，
拿钱来买，
对对对对对，
大家愿意试试三星的三纳米，
这
牛
逼！
这个东西看来十分珍贵，让友商们先试一下吧，或者让自己家人试一下。我今天吃吃看，
留一片啊，留一次片至少得什么一个亿是吧？我听上回那个工程师，
我借几千万美元嘛，
对，还不保证你点亮是吧？
对对对，
你产出来能不能点亮再说，得加钱。
行吧，那咱聊
下一
个
新闻，
下一
个
新闻是吧？
嗯，
下一
个新闻，下
一个新闻其实挺有意思，是吧？森森
就是又预示着有一堆医院大头，是吧？下个新闻
是吗？这医院大头吗？这不产品力不挺硬的吗？索尼，
这不前几天就有人是吧？
你所是吧？你所在这个月发布，其实已经七月了哈，六月份发布了这个电视，
六月31号
啊，是吗？啊，那差不多吧。这个6月25、23，哎，说到电视还真是6月31号。6月23号发布了这个新款的整个这个他们家电视伞 Bravia 是吧？
对，
产品线
啊，整个的这一个 XR 系列的产品线，是上到 8K mini LED 的 Z9K， 下到这个便宜啰嗦的这个X他们家90K
那叫便宜啰嗦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5000多块钱，你买一个索尼的标都不是5000块钱吧？你们手机那个索尼标不得5000多？
那是手机部门。
那你说的是
电视部门，
电视部门就没有溢价吗？我们就不能挣点溢价？
手机部门
是
吉祥物，
对对对，
有纪念价值，
不挣钱交个朋友的是吧？电视这东西，
这上到85的79999的这样的一个 mini LED 的产品线，
嗯、
下到这个65的这个5499，整整差了一位，嗯、还有找头的这样的一个电视产品线。
对，
它的 mini LED 79999是吧？
Z9K 系列
，Z9K 系列，
对，X95K 没那么贵，X95K 没那么贵，一万多一点。
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个产品线里面哪些是值得推荐的呢？ Z9K 挺值得推荐的吧？
首先啊，底下这行谁买谁上当啊，
对，包括X91K， 索尼法务部门看咱直播吗？
他看就找咱合作，
这是因为不找咱合作才这么说，是吧？X91K、X90K、X85K 和X80K， 这是森森说的，
谁买谁上当，
不代表 Apple 的任何意见啊，是森森个人观点。出了问题，大家请找森森啊，先把原因说。
就是底下这一排是吧？就是尽量别买。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就跟
买索尼手机
不，这个就跟车厂差不多，就是有好多大牌的低价车其实没有比较叫什么没那么高大
小牌子的
高端车好。对，这个就是品牌溢价嘛，就是这种便宜啰嗦，也不能说便宜啰嗦吧，这种低就是高端品牌的低端，它很大程度上有营销的那个内容，就是品牌形象，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如果真的硬要买，其实 90K 91K 你对 HDR 要求没有那么高，可以买
X90K X91K 是吧？
对对对，如果你没有 HDR 需求，其实是可以买的。首先索尼的电视它不会给你奇奇怪怪的广告问题，不会给你什么奇奇怪怪。
现在国内索尼没广告吗？
它只是瀑布流，但是没给你弹推各种广告
啊。
然后呢，它也不会给你什么奇奇怪怪的 bug， 这 bug 真就一个电视不让你开心了。
更新推送及时吗？
非常及时
啊，
有
索尼甚至就是为什么说传统那几个电视厂商厉害，就是索尼能做到在电视芯片本身就有缺陷的情况下，尽量给你修 bug， 做到一个给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还原。对，然后呢，上面这一排有多钱掏多钱，是吧？索尼的目标就是你有多钱全给我掏了。
这是实诚了，是吧？
对，实诚了。然后呢，A80K 和 A80EK 这个我不是特别推荐，那这个直接买去年的 A80G 就可以了，因为今年没有什么提升，只是换了个皮儿，换了个壳，然后可能更贵了。你看现在那个 A80K 卖25999，然后 A80EK 卖26999。但是你买 A80G 可能就不到2万，618的时候，77寸的，这个就不用买。
还有就是渠道还是官网在售？
就是淘宝随便找
啊。
渠道对
啊。
然后呢，今年比较值得更新、值得看的是这三款，就是 X95EK 和 A95K 和 Z9K。
嗯，
大家以前索尼最高端的是 A90 系列，就是、
啊、
对，就是，但是今年出了个95系列，这个就是我们前一段做视频的那个外星人显示器的那个同款的技术，就是
QD OLED
的。对，这个
就是咱们的边角料，就是这是正骨，那个是旁边接着那块
儿。对对，我们是它的边角料、
啊、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这个 A95K 真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实机啊，但是我看了HDV 那个 test， 他们做的那个视频就是太好了，这件事
啊，
就除了贵，
它也有 ABL 吗？
当然有，当然有。
严重的问题，
比 LG 的要好，而且它这个不像我们显示器那么过分。对，它这个其实 HDR 还原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
它这显示纯白也降亮度吗？
当然降，当然降，这
有那个夸夸降的那个效果吗？
你要是全屏看的话，一定会有的。这个是所有 OLED 都无法避免的。对对对，
嗯，
对，但是它应该是比那 W OLED 要好得多。
要好的很多，而且 A95K 是。索尼特殊就是为 QD OLED 单独定制的。索尼这个公司虽然东西卖的很贵啊，就电视，别的我可能不是特别认识、
啊、别的卖的也很贵。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电视它卖的很贵，但是索尼在电视领域虽然它现在不产面板了，但它其实对电视还是非常有造诣的，它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电视有一个参数，或者屏幕有一个参数叫色温，就是 6500K、
嗯、
那个色温。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 sRGB 是6500K， 然后用那个 sRGB 嘛，
嗯、
但是呢，索尼虽然大家所有屏幕用的都是6500K， 但是在你眼前可能看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你这个显示器6500K 和那个显示器的6500K， 拿仪器测出来的6500K 都是一样的，
数据一样。
对，但是你肉眼完全看就是不一样，这是因为屏幕。
嗯，
它的背后的发光的那个光谱不一样，会产生
同色异谱。
对，
对，
会发生一个同色异谱的现象。索尼呢是给自己的所有 W OLED 的电视系列都做了一个重新校准的白点，就是那个白点是真的，就可以理解为真的6500K。 然后呢 A95K 也是重新做了一遍，就调教
他们的调色是完全考虑到了同色异谱现象的这个
对
影响。
他这个是从他们那个监视器系列，因为索尼当年做过 OLED 的那个监视器嘛，
对，
是从那边就是引过来的。
对对，
然后呢索尼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白皮书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白点值应该这么测，他还是非常专业的，只不过
是
不会宣传。这要放我就不说谁了是吧，放一些国产厂商那能吹一辈子是吧。然后呢A95K 这个价格27999，说实话有点太贵了，65寸卖接近3万。
这挺损呐、啊，它叫 A95K， 然后最大的是65寸的。
啊，这个不怪它、
啊，
因为三星最大只能产65寸。
啊，三星是错。
对对对对，然后说实话有点贵了。三星的那个 S95B 吧，我记得是、
嗯、
也是 QD OLED 的，国内没上，但是国外有了，就2万块钱。
啊，
就2万块钱，反正也挺贵，就是但是跟索尼比，跟索尼比
人话
了
是吧？
对，反正跟索尼比会便宜很多了。
啊、
但是三星那个问题也挺大，它这么好的屏幕不支持多比视。
三星标跟索尼标根本不是一个价钱，
对，它不是
一个500，一个5000。
对，然后呢，比较遗憾的就是今年国产的索尼没有做42寸和48寸的选项，国外的版本其实是索尼是有42、48寸的，就跟
是归到哪个产品线啊？
90勾。90勾是有42和48
的、
嗯，
对，但是国内没引进、
啊，
所以说索尼基本就放弃了做显示器的 OLED 显示器这条路啊，考虑到它
最近刚发了一个，
对，待会可能会谈到。对，然后 J9K 这真不知道，没见过。
有其他有没拿到吗？
没看见，我就看到 A95K， 这 J9K 真没看见。
啊、另外一个
校长买了吗？
这就是就思聪的玩具，思聪不买过一个100寸的？这九 D 吧
啊，对，
那个那是100万
吧，还是
索尼
那个啊，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 ，X95EK 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值得买的，这个是 Mini LED
啊，
索尼的 Mini LED 调教还是非常给力的，就是光晕啊什么控制的都非常好。然后索尼特意做了一版新固件给那个就今天刚推送的给这个 95EK， 就是它能在同时开启 HDR 的时候开启 VRR， 这是索尼以前做不了的。
啊，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电视的那个调光是 PWM 的，它跟刷新率有点冲突，但是索尼调好了、
嗯、
是吧，国产厂商说调不了，但是它调好了、嗯、谁打谁的脸。
就是你买一个电视，你买回来到换的时候，你能看在索尼电视上你能看到系统更新的画面，而某些电视你可能永远都看不到，到你卖你都看不见系统更新。
对，所以这几个电视、
嗯、
说实话如果有机会做评测的话，我真的还是挺好奇的。
嗯，
对。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今天索尼最吸引的功能就是电视可以找遥控器
啊，这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吗？算是。
哎，索尼家的电视遥控器是金属那个还是？
索尼那还是很傻的那个国产，
就是塑料那个。
嗯、
对，然后对对对，然后性价比的。
啊，这个对 PS 5有特别支持吗？
啊，都有，全都有。
啊，
都有一个 PS 5的 HDR 给你自动映射的一个功能。
啊。
对，但据说看那个热奶咖大佬说，索尼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对，然后。
哎，
如果说有很多就是问 LG 和索尼买哪个，我见过太多这个问题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看电影就选索尼，如果你打游戏就选 LG， 就这么简单。
嗯、LG 的它那个关于游戏的设置，确实说是真的支持的，
事无巨细
了
吧，该有的都有。对对对。
那我看电视呢？
看电视
啊，
都可以，都可以。
啊，
如果你追求一个极致的画质，那索尼更合适。如果你追求打游戏的话、
嗯、
，LG 更合适。
啊，除了怪那万恶的 HDMI 联盟是吧？其他真是我看那菜单该有的。
对，然后索尼是两个 HDMI 2.1，、
嗯、
两个 HDMI 2.0，它不是四个
啊，
这都不舍得给。
这个是联发科芯片的嘛、
哦，
就是它没那么大带宽。然后、LG 是自己搞定制的嘛，它是找谁定？找不是联发科，我忘了是找谁定制的。你对插包当然有支持了、
哎、啊，有支持是吗？
有支持，有支持。
哎，果然不是一个部门是吧？一笔写的
真
是
到这个价位的时候，你的 HDR 效果，就是说20000这个价位 ，HDR 效果包括那些 HDR 格式，什么杜比世界支不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了。我觉得，
对，这就是三星劣势的是，他为了推自己的 HDR 十加、
嗯，
就是他卖，就是。他卖那个110万的那个 micro LED 也不支持杜比世界，
这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完全是一个软件的事了，是吧？
对，就是他就是不想给杜比掏钱，
不是
那边
我给杜比掏钱，那我自己的 HDR 十加怎么办啊？那、
哎、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
怎么办啊？
对对对，
嗯，
其实 HDR 十加谁支持？呼噜支持，阿曼森支持
啊
？HDR 十加支持的也就那么几个，阿曼森支持。
不，主要是你蓝光联盟不搞这套
啊，
对吧？
嗯、
你真正的。就是好工业上他不走这套，要么就给你一个杜比世界，要么就给你一个 HDR10， 那没有必要给你 HDR10 加再单独调一遍。
对，我如果有，那也是就随便瞎瞎一转，是吧？
对对。哎，
这有几位朋友问了，这个买这个 S 九幺勾上当不？
不看 HDR 内容，其实
也不便宜吧？
没问题，九一勾还好，九一勾还好
啊、
嗯。对，你要不看 HDR 是还可以，还有九五 K 和八零一 K。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对光晕敏感，就是你就看光晕就难受，不行，受不了，那你就别选 LCD 电视，所有 LCD 电视
都有一点，
对，都有光晕。那、
啊、
你要说对亮度特别要求，你就想看高亮度，你就想被电视晃眼睛，那你就别选 OLED， 这没办法，取舍问题。
嗯
嗯。TCL 那个，小包老师做过评测，就是别买。
啊，小包老师做的评测是吧？和爱某没有关系啊，小包老师做的评测。
如果你对电视有追求，就还是那句话，只有那三家值得购买，三星、索尼、LG。
我刚说小米、
啊、
雷鸟、TCL。
小米、雷鸟。
啊，是小米、雷鸟和松海信。
对对对，
嗯，行吧，那最后一个新闻，好吧，本周最后一个新闻，这周新闻又他妈超时了，好吧，就确实赶了两周新闻。张老师，
哎、
你先聊聊这个Insta360输的这样的一个新，顺便帮我们切下 PPT， 好吧，谢谢。
看左边，
对，
哎，
这个Insta360最本周推出了一个新款的一个产品，是吧？这个产品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当然我们指的不是它这个英寸的底儿，是这个莱卡的 logo。这个东西也有莱卡 logo， 好，看来莱卡现在吃到甜头了。
是不是明天小米搜
搜？这能随便说，是吗？
解禁了，解禁了，解禁了。
你别太随便就行，好吧？这个 Insta360 呢，这个
一会儿讲索尼显示器啊，等
这个出了一个叫 OneRS 的这样的一个英寸的全景的相机，哎，这个
是一英寸版，
对对对，这个碰巧我没有这个。
我给你切个特写啊。
我们碰巧也有这个产品，很巧是吧？
对。
然后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首先是这个莱卡的校色，是吧？是莱卡校色吗？张老师？
不知道，没细看。
不要吧，这有点恐怖，感觉张老师嘴里可能都说出一些厂商不想听的东西，是吧？然后用了一个六 K 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嗯，然后2100万像素，然后支持360度的水平校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6K 30帧模式可以拍，官方说可以拍一个小时。对，这个东西倒是不小，售价呢？4998起，就5000块钱。
5000块钱啊，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继承了它原先，哎，怎么又切没了？对对对，它其实继承了它原先那个模块化那设计，就是这个，你看啊，它能分出多少鞋来啊？头是一件。
哦，这真可以分开是吧？
这像剃须刀
啊。然后头是一件，然后这是它的那个主机儿，哎，主机哎又一件，然后电池，
哦，
这个还有一件。
哦哦，这都可以分开
啊！然后外面这个壳子，这又是一节二，
哦，
挺有意思啊。
有人说挺大的，看看，
挺，其实你找
个
手就知道了。对，拿我们这罗德比一下，这
挺大的，
挺大的。其实这个机器，
哎，这个镜头能往这边歪点吗？
往哪边？往左边是吧？
对对对，其实还挺大的这个。
嗯，
对，然后它这个，
你把麦
带了。这个啊，没有，我就放这儿吧，放这儿能听清。它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如果原先买过它那个运动相机，就你买过它那个运动相机，比如这一节，哎，你买过这一节，你在买新的的时候，你就不用买这一节了。
通用的，
对，这个一节是通用的，这个 RS 这
是
通用的，就是它原先有一个那个下面有一个红底儿那个红底儿的那个运动
正方形的壳是吧？
不，它是那个长方形的，就是长得跟 GoPro 特别像那个。
那有小屏幕吗？
有，跟这个一模一样，也叫 OneRS。
它有莱卡标吗？
也有莱卡标，它那个是那个是一个14毫米的一个莱卡的标，然后你就这一节就不用买了，就可以便宜1000块钱
啊。
但是你别的部分你就得这三个一块买，就是摄像头跟这个电池跟这个得一块买，因为它这个摄像它这个镜头模组不能直接装在那个运动相机那模组上，装不住。它装上去之后就掉了，就这么着掉了，它必须得有下面这个框，所以然后它那个电池也不通用了，它原先那电池是横着装的，然后你就得买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是4000块钱。
啊，就省1000块钱嘛。
啊，对，你
哎，这样算太明白，这一分钱不得挣。
哎，对，你可以少买这一节，其实也挺贵的啊。它这主机只是1000块钱，原来
是看着挺精致的，结果是最便宜的那个，
结果还挺便宜的。然后它这个东西其实，它这个东西的升级其实是这三节都拿开，它只升级了这个部分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
它只升级了这个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它原先是那种。 就是那种二分之一的那种底儿，就手机的那种底儿，可能
现在它也是手机底儿了，
没法看，可能是晚上就没法看了。但是现在换成这种一寸的，那个动态范围包括夜景都要好很多，就是你肉眼、
啊、好
对你肉眼可见的好。
嗯，
然后这个东西的遗憾就在于这个主机部分，就这个。哪部分就这1000块钱这部分，这一部分
卖太便宜了，
这一部分这性能太差了，这一部分
啊
拖累了它是
吧？对它这一部分，其实这从2019年到现在就没升级过，就是大家别看它这个6K30帧这个分辨率特别高啊，
嗯，
但是你那个知道是你找一下它那个拍出来那种原文件啊，
大家看一下可以。
对我这它有那个原文件就好解释一下就。
其实很糊是吗？
啊，不是很糊，是因为它那个录制的格式。
这个拍不了高帧率是吧？
啊，对，拍不了高帧率。
这个太致命了，这个问题。
嗯。
来，
然后，哎，我给大家，
你看见吗？
怎么倒过来的？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它这个6K， 你暂停一下，它这个 6K 其实指的是这个长边是一 6K， 然后这个高的这个边是一个 3K。那等于说这些黑色的地方呀，
都是
都是没有像素的。然后它录制的这个分装格数，那个分装的时候，它这个每个像素都是方的这种方格，就等于说你这个中间这一部分这个分辨率整个都是够的。但是你假如说你这个边跟这个边接，这两个边要接到一起的话，因为你那个像素本身是方的，但是你这个画面已经是弧形了，就你会损失非常大的那个清晰度，
边缘清晰度会很差很差，是吗？
对，边缘清晰度会很差。
VR 的同一个问题基本上就是那个。
对，然后就是如果大家买了这个，然后用的话，就是不要觉得它是一个360相机，所以就胡乱拍，就你还是要让那个镜头
找那个被摄主体，
对你对着你，你要用它最清楚这一部分去拍，这样的就会画面会好一些。
对，说到六 K， 其实呢，如果按大家常用的，
其实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就这个画面里面，咱们就想截个人儿。
不是点
哎，就这么一小块，可能连1080p 都到不了啊，
到不了，到不了。
这是刚才说那个90度的是怎么算？
它有一个算法，大概的话是它这个360度，如果裁一块90度 FOV 的一个区域出来，应该是除个四，大概它分辨率除个四
啊，
那就除个四，
是6000除个四吧，还是3000除个四？
它这个分辨率现在反正对于 VR 来说就非常糊。
对，然后它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想做 VR 的话，可能至少得到8K60以上。那因为我们正好有 VR 设备，所以我们还特意在 VR 里面看了一下它这个视频。你导出 VR 的时候是6K 的格式吗？
是。
对，然后还挺不清楚的，但是特别震撼。就是你突然又回到了你原先旅游的那个世界啊，然后站在那个车顶上啊，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啊。
可能后边出一个新的这个
计算单元吧，
对对对对，就特别希望它能出一个新的计算单元，然后能实现一个更高的帧率。
iPad 换一遍就是忒修斯之 Insta 360是吧？
我这个 Insta 还是我刚买的时候那个吗？是吧？
它这个构造是左右各一个 CMOS 吗？
啊，对，只人家是2个1英寸，人家这东西其实成本贼高的，很高很高的。这种镜头模组就是这种很异形的这种非球面镜头，非常贵的，而且这个感觉也像是玻璃做的，也不像树脂做的。
它这个里面是单独都有那个 OIS 吧？
它没有 OIS， 这种相机里面当然是不能有 OIS 的
啊，
它的这个全都是由它那个神奇的算法实现的。
它格式支持，
因为它角已经广到180甚至更高了，好像是。
它能拍 log 啥的吗？
能拍 log，
能
拍 log，
能拍 log， 能拍 log。我看有 rog，
但没有史比特啊。
那可能就断层了。
这位朋友问说，模块化发热会不会严重一些？你有感觉吗？
没什么感觉，就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举着杆用的。
就你举着杆，你都把它举到1米开外了，我哪知道它发热不发热？
它
发热
的时候是吗？
啊，
这续航呢？就咱这一小块电池，
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啊，你没这你可以多买几个，然后它这东西你甚至可以不用电池，你可以当一座机，哎，你就在这插一个那个电，哎，它就可以直播用啊。它这个直播的时候甚至支持360度直播，就你找一圆桌，你坐6个人，
哦，
那边那人你想看哪个看哪个。
对，都不用出去了，就是说给他家里边留意那眼镜，然后出去的人带着他给他播就行了，是吧？
对，然后
新时代的户外直播。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就是
什么就是骑摩托车的呀，然后骑自行车的呀，
嗯、
然后搞什么滑雪呀、
哎、
之类的，都特别特别合适。
这能当行车记录仪吗？
啊，也也能当，也能当行车记录仪 啊。
太
行
了，上你的车吗？
他当行车记录仪，他还能录那个 vlog， 就是你这边录那个车外那风景，你这边还能录那个。
对对对对对。
啊、
对，因为我知道
你还能来回切。
有一个之前有一个 UP 主，就是大家可能关注骑行的知道，就是 B 站。和 YouTube 有 UP 主是一个台湾朋友，可丽虎老师，他就是这个东西忠实用户。他自己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原本就是一条路，我要骑三趟录这一个镜头，我现在骑两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做特别详细的测试，因为我们那个配件，这个东西特别吃配件。这个东西你想上飞机要有专门的那个无人机的配件，然后用自行车要有专门的自行车的配件。对对对，然后他可以给那个在那个汽车上面就是。拍出来那个游戏里面那个第三人称开车那个效果，
那
个特别，我
车上面拿
镜头
拍，
对对，那个特别爽。但是我们也、嗯、我们就是没拿到那个配件，所以我也没体验到那效果。
是还能拍出那个穿越机假的穿越机的效果是吧？
啊，然后它这个主机其实音质也挺好，它这个主机有
音质挺好的是吧？
啊，有三个麦克风
啊，
想不到吧？
啊
啊，
它外接性怎么样的？接一些外接的配件什么的。就比如说接个麦，
它这个能接麦，能接麦，然后也能导卡、
啊。
然后你如果不喜欢三六零的话，你可以再买回去那个单独那个就是运动相机的那个模组，就一个单个的一寸的那个点儿、
哦，
你也可以装。
挺好的、
啊，
挺实在的感觉。就你喜欢啥就买啥了、
嗯，你喜欢啥买啥。嗯，对对对，这是 A 股上市公司。
哦，
嗯嗯，
影视科技是吧？
影视科技
啊，
那不像哎。
嗯。
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它最大问题就是它这个记录的这个分辨率帧率有点低。
这主要记不了高帧率，对于一个运动相机来说，感觉挺伤的。
对，哎，但是我想提一下他那个竞争对手，就那 GoPro， 我感觉这 GoPro 已经是烂泥扶不上墙了。
这么惨了吗 ？GoPro
就是说，哎，他割韭菜割太狠了。他那个哎，八出一代之后，然后八的配件只能八用，然后九出一代之后，九的配件只能九用，十出一代之后，十的配件只能十用。然后他也出过那三六零相机，叫那个 GoPro Max。
啊
对对对，然后也卖四五千，还用一个啊，还用一个那个叫什么，还用一个那个二分之一寸的底儿，或者是二点三分之一寸的底儿，哎，画质肯定跟这个根本比不了
啊。
对，
任何问题在这个 VR 或者说360度视频上会成倍的放大，
嗯，
成像会有问题。
对
对对，
这叫贾跃平老师问跟大疆比怎么样？
大疆没有这个产品
啊，
这个可以给大疆用。你那个大疆拍出来那视频不就是一个那个二十四度左右那种视频吗？你可以买一个专门的配件给它绑你那个飞机身上，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拿绳子给它吊在飞机下边。如果对你因为它这个相机太重了，你如果直接给它吊飞机下面，有风一刮的话，你就这个机带着这个飞机就两个就
什么奇怪的用法，
棒对，就是用飞机上的话，一定要买它专门的配件，让它固定在飞机上面，就拍那个全景。
这个东西还能固定在飞机上。
然后你如果有 VR 眼镜的话，就特别好了，就是
小穿衣是吧？
哎，不是穿越肯定是穿越不了，它没有办法实时的回传嘛。你那个回家之后就可以哎重新感受到你骑在自己的飞机上的这个感受，
而且
特别爽，
对，真的能更好的把那飞机直接都抹掉，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
对，你把它绑在飞机上，它可以把飞机给你抹掉
啊。对，我知道上一代的 Insta 就有那个把自拍杆给你抹掉这个功
能。在飞机上，
现在
有，就是像那举火炬似的，但是你是虚空举火炬那种感觉，你手举着，但是你手里没拿东西那种感觉，
嗯，
贼有意思，
都特别好玩，就是适合搞什么各种运动，然后 Vlog。航拍什么的都适合、
啊，
都非常适合。然后 VR 用户也可以玩一玩，你自己生产 VR 内容，你自己看，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体验的。啊、
真的，我也想到这个，就是你再过十几年，你到翻到你的硬盘里面存的那段视频，哎，是个 VR 的视频，它不是一平面的视频。
就
还有代入感。
对，就是缺点，我也说很清楚，就这个分辨率跟这个帧率确实是。
有点还要等升级，
有点因为那烂泥扶不上墙的那个 GoPro， 人家都已经能拍120了 4K 啊，他这个还得升级一下，他这个信号处理能力。
主机的性能
啊，对对对，他这个主机其实是好几年也没升级过了，嗯。
对，确实是，但是一到这个 VR 或者360度，他对那个硬件的需求是成倍的提高。
然后就这种模块化这种设计特别良心，就是没有割韭
菜，对，
没有这个割韭菜的这个嫌疑。
听着完全不像是当代智能厂商出的一个产品，
啊、
这良心的有点过分了。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一套东西，我们可以买上那个横着的那个电池，跟另一个那个一寸的模组，这样的我们就有一个运动相机。对，
哎，我能把俩这一对的一寸镜头插上去做一个 VR 的 3D 吗？就四个镜头合起，
没有，这做不了，
没有是吧？
你那两个主机没法通信
啊。
哦，你哎，你要是不不不，你要是你自己有那个能力，你要自己能会合成的话，你直接买两个，然后你给它隔一段距离一放，你自己去拼一下呗。
啊、就三 D
对。对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原理。
哎，这个软件你们用一下感觉怎么样？就是 Insta 手机上那个版本软件，
流畅的，挺好的 啊。
行。
然后它里面有各种模板。
啊
啊！
我、哦、咱之前转的圈不挺有意思的？
啊、对。
对他拍出来的这个，说我刚试了一下，是因为他是刚出的原因，所以说像那些各大非边软件还没有更新到位。如果更新到位的话，应该是直接可以拖进去剪的，就是说。
哦，然后再补充一下，就是他这个可能以前的一些那种玩法你可能用不了了，比如你这种甩着这种玩法，然后还有那个把它当一飞镖飞出去那种玩法，
真舍得。
哎，飞不了了，这个这太沉了，这个
可以飞一次。
啊，半次，因为你落地之后，你画面就没了。
哦，
半次，嗯，
行吧，
挺有意思，真挺有意思，挺好玩这个。哎，你们继续啊。
哎，
这360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360
啊，
刚才郑老师有提它的应用场景了，
就绑无人机上我们都说了
啊。放 VR 里特别好玩。
嗯。
是吧？那行，那没什么补充的了。
嗯，
刚才我又补充了，多写了1000多字。
可以，
好，
可以。那
继续。
在聊这个聊闲天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两个固定问题。魅族有新消息吗，彭总？
没。
那罗老师呢？
没有，
都没有新消息。
没有什么事。
频发的一周，频发的两周，什么新闻都没有，真的是。那咱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问一问，好吧？咱们就聊会儿闲天，好吧？
哎，石老师，帮我把我桌上手机拿过来，我看一下大家弹幕。嗯，
这叫午夜说书人朋友问说，索尼新出的显示器值不值得买？哪个显示器？
这个刚才我看肖老师也问了，是吧？
啊，
就索尼的那个现象，我看
什么显示器？
就是索尼，对，电竞也不能说电竞吧，就是索尼自己出了个子品牌，然后专门做的那个桌面级的显示器。
vivo 吗？
啊，不是，现在一个名字，这叫什么？我不知道，一看就日本人起的名。
PS 5也可以打电竞了
？PS 5一直都可以啊。
啊
对，然后那个，我看网上好多评测对那个显示器评价，说特别烂，不好啊，怎么地的？其实
喝酒
了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这基本的，这起码把图文看明白了，比较，再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对吧？然后
它是监视器还是显示器？
显示器，它是一个就是4K 144赫兹的一个两款
啊，小金刚啊，
主要说。高端那个4K144
大金刚，
对，然后呢有那个 local dimming， 有那个分区背光96分区，然后 HDR600，其实它
多大呀？27啊，
27，
96分区，
对啊，
挺可以的啊，
是啊，而且只要6999，
啊，不贵，
对，然后
不便宜不贵吧？
对，就是这个其实在就是索尼的定价里头有点不太科学，就是中国区的定价是低价区
啊，
就它不像电视，中国区是高价区，显示器就变成低价区了，
啊，
这真不是一个部门，定价方案是不一样。对，然后那个显示器呢，其实挺好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 sRGB 模式。
嗯，
就是如果说你
纯 P3 啊，
就 P3
就挺好嘛。
对，如果你拿它说，
不，我们 Windows 用户没觉得很好。
对啊，就不考虑你们 Windows 用户吗？
不是，如果你制图的话，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你对色准有要求的话，那可能它确实不太适合。
144给你们 Mac 干啥呀？你 Mac 144能干啥呀
？Mac 跑不了144。
是啊，
没有那接口啊，有。可以，就是它是两个 HDMI 1加两个 DP 加一个 Type C， 然后呢，它支持 KVM， 就一套靠显示器控制键鼠自动切换，然后呢，它和PS5 有个联动，就是跟它电视部门做的一样，就有个 HDR 映射，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然后我没了。
那奇怪，我怎么全程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的信息获取渠道又要更新了吗？啥时候的事啊？
昨天。还前天，其实这个显示器你跟同价位的显示器比，其实它非常有竞争力。7000块钱你能买到的4K144的显示器，要么是友达的那几个，要么是那个群创的那几个屏幕，28寸和32寸的，要么就是 LG 自己的那个 Nano IPS， 你可能都买不到这个价格。这些无一例外都没有分区背光，就没有 HDR 可以说。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牌，什么 K 某 C。或者是各种，反正这种品牌，对所谓的 mini LED， 看着参数其实特别好，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着参数特别好，卖你特别便宜的，它一定是有猫腻的，就是它的那个分区调教真的就是完全就是开了不如不开，就石老师现在桌上就用那个，是吧？就是
用过一次我就给它关了，
对对，就真的就是
就知道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索尼的那个，它虽然只有96分区，但是它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开了不如不开的那种效果。然后呢，它虽然标的是 HDR 600，但是我看它峰值亮度其实是到800的，虽然它没到1000，没有 HDR 没有那么晃眼睛，但是6999你找不着一个同价位比它可能参数更高的，除了那些看着参数很好的。然后，它支持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那个长相，我是觉得挺帅的，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可能需要用那个显示器支架的用户可能不太方便，因为它背后那个支架好像
锁死的。
不是锁死的，好像不是特别好挂。
哦。
对，然后给 PS5。
哎呀，我们怎么没有爆挂
啊？我给 PS5 打游戏的话，你要什么 sRGB 吗？默认就给你开 HDR 了 ，P3色域，巴不得要2020呢，是吧？所以说这显示器。它本身就是一个给游戏用的显示器，然后你去用，一个叫什么做图的显示器要求它，就
限定一下给 PS5 游戏用的啊。
对对啊，或者给 HDR 游戏用的都可以，就你 Windows 开 HDR 的游戏也行。对，
哦，听着挺好，我听着好像挺吸引人的，我一会儿下播有看。
P3 下的色准其实挺好的，
嗯，
我看是。
对，是一点几平。
对对，非常好的。对，它只是没做 sRGB 模式，它不做 sRGB 的模式，这个单纯可能就是。没想到懒，不知道
有点缺了心眼儿的
这个。对对对，他不应该，因为电视部门对画质的调教是，刚才也说了，索尼是有东西的，但是显示器部门就没做，就挺意外的。不排除以后 OTA，还就是我看有好多那个测出来就是啊，说我校色不就完了吗？这还是那老生常谈问题，校色没有用。
对对 对，
没有用，
啊，
就是你不能改变这个显示器默认。
后期校色跟出厂校色不是一个概念。
对，你校色只是给它套了一个限制的一个文件，这显示器该怎么显示还是怎么显示。所以，等如果它后续推出了一个叫什么 sRGB 模式新固件的话，其实这显示器挺好的。考虑到索尼的东西跳水也挺狠的
啊，这也能跳吗？
等过一段时间是吧？可能没准不远的将来双十一拼多多可能这可能5000、5500、4999也不是没有可能。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已经很香了。
嗯，可以。然后这位朋友 Meatball 老师问，如何看联想出的 ARM 笔记本电脑？
小米不是也出了？
对啊，
好多都出了。
对，就高通的任务罢了。
你甭拉拉想用我的那啥，你就得给我出个笔记本。
你首发，你不得买点这芯片，我那卖不出去了。
搭
的，你不买谁买呀，啊？是吧？
哎呀，
进10块3060得搭30块2060。
不是你们这直播间以后想不想继续干了？以后没机会了，我跟你们说。
不不，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发生过的。
别说了，庞总，你还可得罪更多的厂商吗？
这个是吧？得罪这个高通又跟我们没关系，
得罪联想是吧？
嗯，
不过说真的，咱们现在还是没有正式的拥有，就是使用过任何一台 ARM 的 Windows 笔记本是吧？
啊 ，Surface RT，
那
不是咱公司的内部
啊，
就是自从高通说过有这事儿之后，咱好像就没怎么用过，好像
可能不只是咱。
嗯，
聊不动，你们这群人聊不动。一只等风的猫，黑色 iWatch 推荐啥表带
？iPhone 的表带。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
这好像不知道咋的，昨天我看好像没了。问深圳的同事能不能是吧？上一个，这个真的挺好。
哎，深圳好，最近有活动，好吧？明天中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中午微信公众号或者看一下我们现在公众号已经发广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有活动。
我们没有挂小黄车，但是我们是有活动的
啊，
去另外一个软件看一看。嗯，
哎。MAXAN MAXAN 为什么新硬件都是小米首发的？这也是高通任务是吧？
这是整个小米公司的一个策略吧。尤其是他最开始做手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坚定的赌这个SOC 这条赛道了，所以跟高通的关系其实特别好，对吧？包括那个高通前中国区总对吧，王翔都已经被拉到小米当三把手还是几把手啊？这个。就是，
爱洛普是吧？
他小米，他其实是在用一种叫什么互联网，就是快速迭代快速的一个打法去冲击这个传统的手机厂商，所以这是他们整个企业的一个基因。他们对于首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执着的。这在整个这个，我之前一次聊天不提过吗？就是在整个小米内部，就是如果说是被别人抢了首发，连食堂阿姨都会不开心，对吧？给你打饭的时候都会打少一点， 就是整个基因就已经在这儿了。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
很重要，
很重要，
这是参与
感的一部分吗？证明自己是中国第一的一个
啊这么个啊，证明这个、
啊，证明中国第一是一对一部分，
啊、
但是对、啊、也仅限于 SOC 这一块。其实你说别的厂商这个不重什么？
别首发了吗？
啊，是，对。其实你说别的厂商不重什么？其实别的厂商也重视，只不过。别的厂商又更加重视一下自己的这个，对吧？能够控制的产品部分，希望能够做好一点，然后所以可能每次会对稍微慢一点，嗯
啊，这位朋友，话题怎么都听着这个问题听着就很针对小米呢？你自己反思一下啊，这小米好像有一些
首发肯定是有好处的嘛，
嗯，
挺
好，
嗯，好
宣传嘛，
嗯，
星星数为啥每次高通放片小米都是第一个出来的？你知道吗？这都是拿都是
惯了，谁是大客户啊，小米。消化了多少八系列的主机？这是实话，小米是、
嗯、
确实是八系出货量、
嗯。小米有一说一，高通、联发科那边都挺吃得开的、
嗯
啊、
但如果你要是对，但如果你要是具体的这个八四七五为什么是小米首发的话，其实这个跟其他情况还真的不一样，是据说是啊，据说是小米之前的库存清的应该是最好的
哦。
啊，据说是这样。
那我多帮分担点是吧？都想想办法。
就别的厂商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些库存的负担的。
嗯，嗯王翔老师去高通了，太牛逼了，我操！
啊，
不知道这事儿。啊，星星书语老师说，这个 A9F 和现在的 A95K 画质有明显提升吗？建议换吗？
这刚才差不多的问题，就 OLED 和 LCD 的问题、
嗯。
如果你要非常好的对比度，就没有任何光晕，那你只能选 OLED。如果你就要说我对亮度特敏感，我希望爆炸的时候，那就晃我眼睛的感觉，那只能上迷你 LED， 就取决于你对这两个哪个需求更大。
嗯，这叫哎，我不会念你 ID， 哎哎 ，Grove， 索尼询问 Xperia 用户是否愿意全面的使用 Flyme， 朋友们怎么看？
啊，什么
哎，就是
哦，索尼询问 Xperia 用户是否愿意全面的使用，
就问我了。
Flyme， 你怎么看的那你得
问 Xperia 的用户啊，对不对？
用户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就前几天刚给我推送了那个负一屏，就索尼和魅族联合的那负一屏
啊、
嗯，我直接给取消了，全是什么
不给魅族面子，
就
不给我足一个机会，
全是广告，你知道吗？就是各种什么新闻那种的，要给你应用推荐。什么？它不是像苹果那种基于 AI 的，你该用什么了？是我猜你要用什么，你想要用什么就给你点一下的，对
有咱们这个平台吧？
哎，我就说，如果真的想搞好联名，就是你不能这种搞这种买办生意，你一定要了解用户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是说你
大哥再不买办真没机会了，大哥。给点机会吧，大哥。
他有过机会吗？他一直都是边缘用户吧？
是吧？
他真不是 Flyme 能解决的吧？
就是魅族他Flyme 部门已经变成一个有定制这个系统的一个业务的部门了，所以这个甲方其实更多的控制权还是在索尼手里面，所以他这个系统对吧？其实还是算索尼的一个系统，跟。魅族这个 Flyme 的理念其实是不是特别的一致的，所以
Flyme 是啥理念？
什么什么差技啊？
是
吧？
索尼还不够差技吗？该有的都没有。
嗯，
它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该没有的也有，它是该有的都没有。
什么无广告对吧？这个不知道还讲不讲这些东西了啊？
不讲，不行了
，过时了，过时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现在只挂一个名了。你要知道一个产品对吧失去了灵魂以后，其实它叫那个名已经不是那个产品了。嗯。
Stone A8, 啊不是 0806, 米否的散热背景可以夹 iPad 打原神吗 ?A12。
这个我还真试过 iPad 的问题，主要是它那个发热面太大了。
嗯。
你可能那个散热背夹不太
夹不住
啊。对对、
嗯、
不是特别好挂。
你买四个、
嗯、
你买四个分别四个你分四个区每个区中间按一个。很棒，好吧，很棒。不是你们
可以
响应我一下、
那个、
是吧？
贴那个磁环是吧？肯定有效果。F 下周会有新视频吗？会有的。
嗯，
下周二。
嗯。不搭你这个茬、哎。这个 U Anna 老师问了、嗯，这个小米内部是怎么看 Mix Fold 的？黄总，你知道吗？就是老仙儿跟你说过啥吗？
我知道。
啊。
但是
方便说。
嗯。
那这个态度就很明显了，彭总。
这个 Mix4 的我认为他们内部认识这个问题的还不够深刻还不够深刻，什么这句话其实可以反映出两个意思，第一他们内部认为是个问题，对吧，
哎，不是大问题，
对，但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没到位，
还行是吧，
这次 Fold 还是摆在那小米之家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是吧，
那也就是说小以 Mix4 的库存在小米内部还不是一个大问题，有比 Mix4 还严重的库存问题。是哪台手机啊合作
就是他们内部还没有做一个耻辱柱把那个 Mix4 的给盯起来。
哎，他们内部有耻辱柱是吗？
虚拟的啊。
还有虚拟的。
嗯，对。所以
外部人员方便访问一下。
所以还需要各位米粉们再继续再
敲打一下。
敲打一下。对。这个其实那个产品从立项最开始就是需要这个快速的第一时间的出折叠屏，然后牺牲了很多东西，到最后的这个
看微信亮不亮了，
价格其实全都是在
王总你也看着点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最后导致了一个大问题。然后那个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起码在 Mix Fold 2上其实整个小米是在努力修正这件事情的。嗯，
哎，有 Mix Fold 2啊，你梦到了？
有啊，对，是上次梦到的嘛。
啊，
对，但没说什么时候嘛。会有的，会有的。嗯，
看一下微信亮不亮啊，可能。
啊，对。
这位朋友叫这个三 Yongnan， 爱普生的三 LED 风扇噪音大到影响观看吗？
嗯
啊，大到影响观看。
嗯
啊，倍儿响，就俩字儿，倍儿响。
就你看它页面为什么写一个我这叫做商务同意，就意味着就是您得放在大会室里面，千万不要往家里边放。
嗯，
对吧？放到家里边的话，那。
临场感，
这临什么临场感？
大风一刮是吧？
对对
对，大风一刮，
没风也有风，
飞机一拍是吧？这临场感非常强。
嗯，
窝有声还有气儿呢，是吧？
还有温度呢。
四D 体验是吧？四D 体验，电影院说六D 不都是？
什么温暖的观影环境？
嗯，
这个叫 Atopos， 为什么你们 ID 起都这么难念啊？真的是。MacBook 适配的显示器哪个比较推荐呢？请问
差点
对我刚才说差点
这除了这两个、
哎、你有没有说你说个抽象一点的就是参数这几条
四位数的
什么就可以对
四位数的什么
首先必须得
Ultra Fine 5K
那也没到四位数吧
四位数
不说实在的话必须得是 4K
你上
得
至少至少 4K
60的刷新率就可以
嗯，
你长高了也没用，
啊、就可以
对，
不是没用，是可以用上的，而且界面也挺流畅的，
对，
是吧？
但是的话呢，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M1 以后的那个芯片里面，它在显示输出的这个地方，就是对于那个高 DPI 支持，只能是那个 4K 了。如果说是 2K 的话，是没有
办法拿命令行给你重新强调，
对，不能像以前那样用一些奇技淫巧去开那个高 DPI，
嗯、
就会导致，要么你就用特别小的字儿，要不就是特别糊。只能是这样了，所以说一定要选一个 4K 以上的，
就是
你的自己眼睛。
思域呢？思域有要求吗？一定要 P 三？
没有 ，sRGB 也可以啊。苹果的 sRGB， 不，苹果的 P 三是克制的 P 三，
嗯，
就是不该出现的时候不会出现。
嗯，这叫色彩管理是吧？安卓一直那个希望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是 MacBook。给配一个最适配的一个显示器，
差点儿，
对，我差点儿。
你这么大领导，彭总，你
我其实一直关心的是那个Display Studio。其实我问你们这个对这个产品了解的比较清楚的人，就是我一直幻想着它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来通过某一次的固件更新啊，增加这个Face ID 的功能。对吧？可以让我的笔记本合上的时候可以、
哎、不行，他没刘海
儿哦，就是他一定要有刘海吗？
那你让 MacBook Pro 怎么活呀？
有刘海
儿
都没这功能。
对呀、啊，没刘海儿你加这功能，你有刘海儿的怎么想？你让 MacBook 怎么想？
嗯，好吧。哎，那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就是
外挂一个，
就是。因为它你们也说嘛，它里面是有一个芯片的，可能内置一个系统的、
嗯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不要中间的视频连接线，就是让这个 iPad Pro 或者是 MacBook 直接通过无线就传到这个对吧，随行到这个Studio 上，就是未来啊某一次这个更新上有没有这种可能
啊？
有
可能，很快可能支持。
对，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其实老黄十年前就搞成功了，
对，
就是他那个不能说 Moonlight， 就是当年还叫那个 Shell 的那个神盾，
嗯、
他做那个 Game Stream 其实非常厉害。
Shell
对，就是正常的我们说的那种投屏，它的流程是什么？就是把一个它是先给你的主机进行一个录屏，然后把这个录屏的视频进行一个编码，编码之后呢， 传送，然后经过什么各种 WiFi 啊或者有线啊传送到那个电脑上，那个电脑呢在那个设备呢再进行一个解码，这就非常浪费时间。但是老黄是怎么做的呢？他是直接在显卡的真缓存，就是他渲染完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这个数据交给了他的那个编码器，直接把这个编码器交给你的需要传送的一个问那个设备，它就节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就是
显卡里面就把
对对，而且它是纯硬件级的，效率极高，所以你能看见现在那个南摩 LED 本地做投屏，就是真的几乎没有延迟，就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延迟那种，非常好。但苹果这边我觉得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尤其是苹果对视频编码解码的能力也非常强，再加上现在是吧 All in One 了 SoC 设计了是吧，叫什么统一内存是吧？就其实这个事儿挺好做的。
最新的这个 Mac 上一个版本的 macOS 里面其实已经有那个投屏接收器的功能，你的 Mac 可以当投屏接收器，而且我也试过，它的延迟已经基本上做到跟 VDR 差不多一个级别了。
对，只要不打游戏嘛，只要做做这个上网或者
甚至打游戏都没有问题。
啊、对，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延迟。
所以我就在想，假如说是一个 MacBook 或者 iPad Pro 直接通过无线，对吧？跟这个 Studio 连在一起，甚至 Face ID 这些功能都能实现，而且再加上它原本的就有的这个扬声器，
没有刘海。
对，还有没有刘海？我觉得如果未来有这种可能的话，那我肯定得花一万一上这个 Studio 啊。就是，
但是如果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叫什么，不能做专业生产力，就是它可以做轻度的、应急的，但是你不能指望它
六百 HDR 还不够。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指望这个无线把有线的事儿活全给办了。
比如
在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不好，就是网络比较堵塞、信道比较差的情况下，或者是你周围的干扰比较多的情况下，或者是视频变化需要高码率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小的一些小问题的。但是你日常使用说写个码个字啊，这些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直接 Type-C 线一插就完事了吗？
他有什么问题，苹果要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可以咨询一下 TNT 嘛，
对
吧？这些人家是怎么解的？
内部也是一个 Type-C 线Type-C 线一插。
请买一块 Apple Watch 是吧？
好
吧，行。这位朋友 GM 老师问 ：Moto 的超大杯两亿像素有兴趣吗？两亿像素，兄弟。
Moto， 超大杯两亿像素
啊，三星的新 CMO。
哦，我天。那按一下快门得卡成什么样了？
关注点怎么这么奇怪？
转几圈啊？这个
好像是十六合一。
哦，这样是
十六合一啊？
就比九合一还过分
啊！我刚想说除以四，这也不对啊，除以十六是吧？两千五百万像素啊？
啊，那还可以。
什么解析力那是？然后
最终还是底儿多大？
没有989的。
哦。
这位朋友问叫这个 Mr. 贫寒，这个 Real 啊，不，抱歉，这个不对。
宇宙志说，买小米的 C 一啊。小米不卖。
C 一是哪个嘞
？Mix Fold。液态镜头
啊，想起来了啊，对对对
，C 一芯片来处理。
这次液态镜头你梦到了吗，彭总？
啊，没，
液态镜头漏了。
啊，又没蹦到啊？
这个对，
还是太超前了，
还是
啊？那影像大脑这次蹦到了吗？
莱卡大脑，莱卡
进化了
，
对，
进化。这影像最终都是莱卡是吧？张老师，你什么时候买莱卡相机啊？影像的最终都是莱卡。
我看彭总是吧？彭总，包括张老师公司。
那差不多想买十二万相机，你知道？乌托邦老师问：真我 realme 要和 oppo 分家了吗？他俩账上一直是分着的。
realme，
但是今天欢泰商城已经不卖 realme 了。
realme 要停产了？
不应该吧？
不卖挺好的，往死卖。东南亚那边往死卖是吧？印度？
这倒也没有。
这个，我听皮蛋老师跟我讲，就是皮蛋老师他们以前不是一家的人吗？
慎言啊，慎言，
这锅甩，
想让能说啥说啥啊，
应该可以吧？要不，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虽然他们三个都是欧家集团下的，但是我可能对我们这些可能天天碰手机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他们其实差不多，就是顶多就换个壳，但对一般消费者大众，就普罗大众来说的话，这个品牌影响、品牌形象和品牌影响力或者品牌调性，对他们来说，说实话，对这个产品区别还是很大的。就是 realme、一加和 oppo， 他们几个其实给就针对的人群，对针对的人群还是挺分明的，就是比我们想的 意外的要好很多。
嗯，
就可能我们觉得这不就一个东西吗？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其实区别的很好。
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说之前我看着一个 OPPO 和一个 Realme 的手机的盒子是啊，一加和 Realme 的手机的盒子一边大是吧？双方高完全一样，就是色不一样。
对，所以
环保。
对，所以他们分开点，可能是想更走独立一点的道路，但是本质上还是，共用资源的嘛，只不过就是出货的渠道可能差一点。
对，我之前听到说法一直都是说，就是一加和 OPPO 归了抱堆是一堆，然后 Realme 是单独另一堆。
Realme 相对来说，
对它据说这样都是两本，不是一本。
不、
嗯、
像它类似于以前的一加。
嗯。
但
是我听说一加最分开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分开，
是吗？
对，没有 Realme 这么分开，尽管用的东西都是一套，但是它分开的程度挺大的。这是我几年前得到的说法，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这个整个BBK 系统的这几个厂商，其实在竞争和合作关系这块摆的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很合适。大家在竞争和这个合作这个相对关系当中，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出什么太多的岔子。如果说是你特别关心他们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的话，其实这只取决于一件事，就是大家的面向用户群
售后。
这倒不是售后，就是如果大家的面向用户群的话是比较接近和那个统一的，大家就会合得很近。比如说这个一加经过了近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用户群的一个梳理，那大家可能就合得就更紧密了。但如果说针对用户群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户群的话，就会就会拆的就特别的细，然后这个对吧，整个的宣传呀、产品定义啊，整个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整个是拆是和全都是根据他们这个用户群这个账准备怎么去打去做的，还是
对听着还是挺合理的，
还是挺合理的一个规范。
联想笔记本是它 ThinkPad 走一系列，
对，
拯救者走一系列，小新走一系列，
对对对，
然后 UDA 走一系列，就可能看着大家可能参数差不多。
它是产品线，它不是品牌呀、啊。
那 ThinkPad
那是艾利威尔和插片那个戴尔的区别那种感觉
啊，
嗯，
对，
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管理层和那个 PR 宣传这帮人的。就整个的想法，对对对，就是定调性其实是不能一样的
啊，
用户群不一样，这个肯定是不能一样。
对，这位朋友叫THRESH， 你们的英文 ID 我真念不出来，好吧？咱们直播间人怎么都这么洋气，真的是。桌面有缘小音箱有推荐的吗？电脑用？
预算
没说。
真力八
就比我个儿还大那真力是吗？
桌面
啊，那
不能放桌子上吗？也能放桌子上对吧？非得
小音箱，我可以推荐个大音箱。
你说吧，
你就说呗。
其实那漫步者那个 F 一千跟 F 两千那两个系列都
一千多吧？
哪儿好啊？
啊，音质好
啊。
对，就是音响的本质还是音质，它那个就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啊，都挺合适
啊。
对，我记得说
挺响平的是吧？
啊，对，但是它对你桌子要求很大，你一米二的桌子就不要买，至少一米四的桌子。
啊！
我天
儿！
我买那个专用的音响垫儿，就是可以垫高那个，那叫什么？音响块儿是吧？那个
那个索尼，我那个小的 CES 一送，
它跟你那显示器打架，显示器又太大。
哦，
对对对，对，所以你需要个支架。
但是买音响还是买个大点儿好，小的那个确实。就买大的不是为了大声儿啊，就是听着舒服。
声场大一些。
对，就是我自己用的是那个。CES 杠一索尼的那个其实性价比有点低，而且它没有新的了。如果让我重新买的话，
就音响这东西，它音响的音质它跟体积的关系、
非常成
关联，非常非常非常大。然后就宁可大一点，不要少小一点。
对，我看过不少三寸的音响，如果让我重新选的话，我索尼那个也是三寸的。如果重新选的话，我选那个宇宙小姐姐用的那个叫 IK 什么 ILOUD、Micro 什么 Monitor 的那个小音箱，
卖多少钱？
3000
啊，
就然后你得自己买个声卡，对，
还配声卡呀、啊，还配前端啊，
就加起来就3000多一点、然后长得也非常好看，然后音质也很好，也是就是非常。
索尼那个呢？
索尼的那个现在没有全新的了，你去闲鱼买应该也是3000多
啊。
对，它自带送你一个耳放，既可以插音箱，也可以连后边的那个音响用，也可以做蓝牙用，也是挺方便的。自己选吧、
是啊，真羡慕你啊，这话题我插不上去，我都不知道家里还能外放，有这么一种应用场景和环境，对吧？对于我来说都只配用耳机了啊。
王总都是去现场啊。
我继续的案例一下，就是建议大家就在家里面的时候能用音箱就用音箱。
啊，
就我的耳朵就很好，我这16000以上的我还能听见。
啊，真的。
但是其实我还是。就是我前段时间用那个 Bose Soundwell， 还是挺喜欢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好的。
那个是
对、
嗯，
就是可穿戴式音箱，我觉得那个音质真挺好的。
它也还行，但是
因为它离耳朵近啊。
嗯，
对。
其实索尼的那个这个挺
好的，那个挺好，但是那个一是有点贵，二是那个用起来有点不方便。
那个只强绑定索尼电视，
对，
你要不用索尼电视就不能用它那个全景
声，
这个就挺恶心的。对
，BOSS 的那个 Soundwire 那个挺好的，就是有点贵，那个现在还卖得卖1000多，啊，嗯。行吧，这位叫略略略略略，显示器目标是和 MacBook 光感落差差不多，预算应该是多少？他没说是哪个 MacBook。
对呀，
我们按照银色的 MacBook Air 来算吧，大概500。
啥500？
就是银色的 MacBook Air
啊，就那个1366乘768的那个、小米显示器，
700，
对，799是吧？10807
那
个，
那得要小米电视32寸是吧？真要36768。
1:1
是吧？不过假如你是 mini LED 的那个 MacBook 的话就得差点儿了啊。
刚有人问这个说说小米那个机芯片这个。
我没接这话。
这个时候有什么能说的吗？说不了吧。
不是你梦着啥了？我们没梦着。老先生说啥了？
他们说了吗？
一声叹息。哎呀，我今天没刷微博，不知道他们那个微博上透露什么信息了。但确实是，一不留神就那个。
只能说还是个模拟芯片。
要不你现在现场睡一下，朋友，你拜一拜睡一下。这个曹军老师问：英特尔这次是真要做显卡，还是来起哄的？
真要做，当然是真要做的。投多少钱？
哎，你这笑是啥意思？这池老师
不对呀、啊，他哪次都是准备真要做呀、啊？
不，他这回真做出来了。
不是骗领导预算吗？
都卖出来了。
就是跟领导说一声，
他已经变成领导了。目前他这个人现在已经是领导了，已经是英特尔几把手了。
啊，
他直接向 CEO 汇报了，董事长汇报了，董事会汇报了。
小王腾，不是小刘冰，
就那个 Raja
啊，AMD 挖过来那个是吧？还是苹果挖过来那个？
他都去过，都去过。
履历
很厉害的一个，
履历很
丰富。不要瞧人家怎么的，真的很厉害的一个，就。这个世界上能挑出来这样的硬件工程师其实没有多少
啊，
就可能觉得现在人家做的东西不是特别好，但一步一步来嘛。
嗯
嗯，这叫陶土啊，闰土，嗨，这个雅
闰土，
闰土老师，彭总最近有什么国产旗舰手机推荐入手的吗？没说预算，先来个华为吧，先来一个折叠是吧
？Mate X2，
嗯
，OK 的。
要不来一个，或者来一个 vivo 是吧？来个
Magic 4 Pro 至臻版。
哎，这个可以。
DXO 照相第一。
啊。DXO 这仨字从嘴里说的有点口生了，是吧？
这个真的
不是下半年马上要开始了，你现在买国产手机，下半年马上就开始新一轮大混战了，马上就9月份了。
对手机的这个标准真的别参考我了，因为我真的是比较怪，我买手机的话，我肯定不买这个现在这些。主流旗舰对吧，要不然我直接就是希望有个新形态直接上折叠屏了对吧，要不然就是那种锤子呀、啊、或者 NASA 那种特别怪异的那种手机。
NASA 在考虑
的朋友。啊对啊，我觉得
那个我今天看有点狠呐、啊、4000块钱、
嗯、
7G8G 我操。
就是正常的，其实你说人家 vivo 或者 oppo 那些正常旗舰有什么毛病吗？其实也没什么毛病，也没什么短板。
不是按你妈的标准好像有挺多毛病，你没说这些是吧？
对，但是他也就那样了，真的是拉不开太大差距了。我还是梦想着像手机刚开始起步那样，大家差异很大，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你买一个东西就彰显你对这个创新的一个认可或者一个价值观。我觉得这种东西，
那前几天那就昨天那 ATC，、
啊、元宇宙那个是吧？
那也是一种价值观和认可，
啊、对
吧？但是跟我离得比较远。元宇宙，我天！
今儿看我雪姨有新工作了是吧？入职联想了，挺有意思。
可以。
这
位
墩墩兵，您梦到的那部手机拍的有德味吗？有啊，
德吗？
很
希望彭总在视频里详细给我们解释一下，量化一下啥叫德味儿，是吧？
山东德州。
你在那个 PS 里给我们拉一下曲线，告诉我们这个叫德味儿，我们以后就认这个好
吧？
最好能校色仪往屏幕上一贴，哎，德味儿，第一德味儿是吧？第一日味儿是吧？这样最好。这个叫偶尔喝点汤。M1 的 MacBook Air 有问题，没有风扇问题大不大
？M1
啊
，M1 的没啥问题，而且挺好的，长得也挺好看的，我挺喜欢那个的。就是8G 内存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够用。
啊，是会不重度就是不够用。
对，只要你开网页多了，其实就是挺难受的。你也不能说卡了不能用，就是不舒服。
这个于安娜老师问，今年还有其他品牌做外折吗？红耀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听到，起码对吧？
嗯，
也有可能有，但是起码现在还没有在这个
立
项，立
项
的，
有可能。
起码现在是没有。
拉什么屏啊？
甚至
就我看哪家成功的厂商
会
出这样失败的产品，好吧？
谁会出这样的呢？
三星
能说
卷轴，
这不能说。
三星不是说要出吗？三星上里，咱之前讲过新闻，不是说
三星是它三星 display 做出来了，但是三星电子用不用不知道。
嗯、
但是我听的消息是国产有个在搞这个。
嗯，
为啥直播低着头？因为我们要看你们发的弹幕啊，我们抬头没法看各位弹幕了。
那个都立起来啊，咱们立起来。
嗯，这个，
但我觉得外折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难做的，尤其
是寿命问题。
尤其是寿命问题，对。
我前天看新闻，那大哥晚上看手机，外折那手机
啊，
掉下来砸鼻子上了，出了个坑。
两，因为它两面。
那这等等，这个跟内折外折没有关系吗？对，嗯。
它的两面都是会接触到外部的东西。
对，它没有保护嘛。
嗯、
对。
爱否会评测电动车吗？感觉快了，我现在感觉这屋里电动车用户有点多。
这几个轮儿吧？
你反正现在看着两个轮儿的面大，感觉是
三个，咱们已经有三个两个轮
儿。对，这会儿感觉现在已经跟38号的车库差不多了，感觉
快了
，嗯，
跟着雷总走，嗯。
这位朋友坏了还是两岁半问，请问所谓的被苹果生态绑架，有几层是伪需求，有几层是真断不了？你们几位哪位是被苹果生态绑架了？
好紧张啊，这个问题。
嗯，
有几成是真的，有几成是假的？
我们都没被绑。
其实你稍微下点功夫的话，你就发现那些都是能够摆脱的。
对，
嗯。
但如果你就是比较懒，
我感觉像在推着我往那边走，是吧？赶紧滚，赶紧滚。
对，如果你比较懒的话，那这就是你不离开苹果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嗯，
对吧？我不知道这么尝试这个度。
是啊，那些所谓的什么独占的软件，其实也是有很好的替代品。
对，
哪些呀、啊？
啥呀？
以前我以为翻都看了绝了，但是现在达芬奇不也慢慢跟上了吗？是吧？
啊，
还有
哦，我以为你们说什么剪贴板。
我想想，还哪种生态啊？你说，Apple Music 还什么多屏联动，还有什么生态，对吧？那 Cloud
剪贴板、啊、
不用说了嘛。
对啊 ，Cloud， 然后那个剪贴板那个就是、
啊、剪贴板也都有
那个啊，
剪贴板也都有了。
对吧？硬
对吧？你 cloud 起码有一两个云盘也是可以替代的，
就是你想替代的话，肯定是有差不多的替代方案的。只不过你说你想做，就是体验是一模一样的替代方案，那可能没有。
就换
那你需要一个自然芯片。
对，就换句话说，能就是能替，肯定是能替的，但无非就是方便不方便，对吧？你需要下多少功夫，然后这个用起来是不是自由？所以你说这个问题。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复杂的，对吧？你如果真的是碰到了让你一眼爱上的安卓机，对吧？你该走肯定也得走。
但是对于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的受不了花5000-6000或者更高的价钱买一部手机，我要看广告，一个我都不想看，对不起，真的。这也是确实我最受不了的一点。
生态榜很假，其实这个不是，就是你换平台的成本远高于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了，所以说，你不想换这个。就也没有很假的，首先它确实是很好用 ，iCloud 在云服务里头，那确实是做的最好的，这个得承认。
嗯
嗯，这位朋友说这个骁龙888还有没有可能被优化成温龙的可能啊？
怎么
还优化？还有
哪个优化呀、啊？
还有
是 B 站的那种优化吗？
半夜翻墙到高通的那个院里头，把这个 CPU 拿来用手刻一刻是吧？没有这可能了，是吧？
嗯，
对
呀。别，这石老师别乱说话了啊！
这个叫这个，
哎，江湖少年说曲面屏太丑了，是这样
啊？曲面屏丑
啊？
从曲面屏的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给他特别好的一个评价。
就曲面屏有一万个问题，我觉得丑不是他的问题吧？曲面屏挺漂亮的。
嗯。
啊，这个是，怪我了，好吧。
两天不跟你说话。
西门扫雪哪个平台看 HDR 比较好？这是个好问题。
这问题吧，很好，但是咱不好回答。
嗯、除了那个，就是
你除了抖音，再选一第二个、
嗯，
好不好？
不是，
对这个平台不要乱说太平。
对吧？
你
除了抖音最好之外，你再选一第二平台。
除了那个不能上的那个，
好的全在不能上了。
西瓜还可以吧？
对，我那天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发那个视频的 HDR 版本做的下变换里面是。西瓜还算是能看的一个，
对，前两天我们出了一个讲显示器的，然后那个制作的 HDR 版本，然后
它的应该是看 HDR 消费级内容，就是不只是咱们做的这种，
啊、
是影视的那些。
就你平均一下吧。
就是那个片源真的是 HDR 的那种是吧？
嗯，对，就是不能说的那几个平台。
哦，那对，那你国内，但是我们的视频制作完 HDR 以后传到各个平台，然后石老师当时是最后哪个平台解析的最好？
西瓜吧，
也就是西瓜还好。
微博呢？
微博一般，
微博七四吧，
微博七四，然后是那个
叔叔
第四大是吧？
啊对，叔叔那个平台应该最差的。
不是，就是说
还有更差的。
他的那个回放的时候，就是说只要你支持的设备能看 HDR 格式，那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那个设备不支持 HDR 格式的时候。他做的那些变换，这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哎，微博能看，不，那个微信能看。
我操，你这问了我个好问题。微信用的是腾讯视频的接口，
那应该是不能。
啊，
嗯，对，反正我们内部要看 HDR 的话，都非常习惯的先做一个步骤，然后再去看，对吧？
就是直接上杨老师 Final Cut 上看是吧？
啊，对。
杨老师那 Final Cut 上那版本原文件那可以，啊，微信可以的是吧？嗯，那大家以后都点我们微信公众号，好吧？谢谢大家，别乱说，妈一会儿直播间没了。那个，那行啊，那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咱这周直播就到这，其实已经超时了。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好，
汉神微博承认说 ColorOS 杀后台是为了避免卡顿，
他当然这么说了呀。首先，后台运行和卡顿是取决于你的系统调度。一般来说，在手机上，说实话，安卓的套路是。就还是以前那个套路，就真后台假后台嘛。苹果走的是墓碑机制，现在也有就是真后台了。前台应用吃的是大核的频率，大核的那个处理性能。然后现在安卓的阵营一般，我问了他们工程师，一般都是把后台挂到小核身上。其实小核就还是我们刚才说，我和周老师测过，就是 ARM 的这几个核心，就是小核对性能的影响真的微乎其微。
关了不影响是吧？
对，如果你只拿小核运行程序，这个程序大概率是会卡的。如果你不用小核运行，这个程序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它跟卡顿可能真的不大，可能影响更多的是续航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 A510 虽然性能不行，但是它功耗高啊，对吧？就是没有也没有那么高了，就是对于它的性能来说，它的功耗比较高，所以说它运行
功耗比不对啊。
对，
我是没看红海生那个微博，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就是 OPPO 最近被喷得太惨
了，是大家有一天把他给逼急了，然后他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
他就说我们新做了一个版本，我们以前确实杀后台做的太狠了、
啊、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版本还在测试中，就是我们他也没说因为什么、
啊、
他只是把就做测试，就是后台留存情况。对，
这个我觉得大家只要有手机的应该都可以亲手去测试一下吧。
嗯，
对，
后台调度三星有这个东西吗？
这个安卓默认本身就有调度器，这个就前台后台的。
三星把这个阉割掉了吗？
不会的，都是自带的，都是自带的，对。
什么零一点问？对 ，iPhone 明年换三口的几率 ，C 口的几率大吗？挺大的，嗯。明年还是挺大的，
嗯。苹果有可能双开微信，不太可能。这
你可以期待一下，
他们不行这个。
对、
啊、
对，
这应该是微信支持双开了，苹果都不会给你支持。对。
行吧，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本周到这儿，本周已经超时了两个多小时了，好吧？
好
啊，这主要还是因为上周没播，新闻加的有点多，然后想着说给大家补一下，好吧？
嗯，
那个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又来陪我们看了一晚上直播，好吧？然后我们下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咱们一起来
对
盛大的聊一聊这个小米的新品发布会，好吧？
嗯，
我跟你说，你直播可有意思多了，那彭总这张嘴不一定管不住，说出点啥了，是吧？来，我们直播一起上手一下小米 12S 嗡闯，是吧？我们一起嗡一下、
嗯。
那咱们就下周再见吧，朋友们。
好
，拜拜。
也很想大家、啊
嗯、
今天这个又聊得挺开心，好吧？
来，
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拜拜。